等一下吧，等一下吧，这个不是大家吃到他这个昵称啊。凡事都有解，像我们创业课现在是凡事都有解 Y， 然后 QQ 昵称啊。凡事都有解，你前面是我们其实是这样的 ，A 是那个量心态 ，B 是立体思维法 ，C 是结构化社交哈。我们前面还有这个 Z 是那个职场哈 ，Y 是我们的创业哈。凡事都有解，你可以改成 Y 加你的这个 QQ 昵称啊。我们再等一下啊，等到七点半哈、啊，八点半还不是七点半。有的同学可能是不会下还是咋的，就没转进来哈。哎呀，头都是大的。除了那个双扇，其他同学我看看哈，应该都改了名哈。那个橙子同学现在改吗？橙子同学你改了呀，可以啊。那当然是现在改，因为我们要鉴别，鉴别谁是谁啊，这不像在 QQ 群里面。在 QQ 群里面我们因为你只有交了费报名的就可以才能进群嘛。好吧，这个时间关系哈，我们就边讲课边等，也不能一直等哈，大家都来了哈。好，那个我们要不先试个麦吧，虽然大家应该原则上是能够听见哈，按个歪歪，因为我们公开课呢无所谓哈，公开课无所谓，因为公开课这个回头你们说什么企业微信还是什么其他直播我们再试试吧，反正我们公开课无所谓，在那边放，你没听着也没听着，我不欠你们的啊。但我们收费课不一样，收费课没跟大家讲的我始终心里有愧啊，觉得这个东西，但这个不是，我们也首先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啊，因为之前我们试了都没有问题，在这个时候突然又出问题，我们没办法啊，这个属于黑天鹅事件，意外事件啊。好吧，我们抓紧时间开始今天课程啊，这个耽搁了这么久我一直也在搞啊。好，那我们先来试个麦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凡事都有解，我是一次先是开课之前的试麦，请大家反馈一下麦音质量，一到九，九表示很清楚，一表示很差。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凡事都有解，我是一次现在是开课之前的试麦，请大家反馈一下麦音质量，一到九，九表示很清楚，一表示很差。好了，这个麦音没有问题，我们抓紧时间开始今天的课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要去讲的哈，是我们创业的这个今天要讲的第二课哈，前置创业需要具备哪些基础能力哈。在这里面我们上节课呢，其实说句实话哈，结合我们前面是结合我们前面两节这个沟通课做的这个内容，实际上是让大家对创业呢有了一个大概的我们说认识和认知。那么这一节课呢是帮助我们对创业中间我们开始要准备哪些东西，进入到一个角色，进入到一个状态的内容哈。那我们说前置，实际上就在我们创业开始之前，这些东西都要去具备。那么具备呢？具备哪些呢？具备的基础能力啊，我们说了，基础能力是我们创业成功的什么垫脚石啊。你说这些东西，不管你做哪一行，不管你做哪个门类，不管你做什么，你都必须要有的哈、啊。这些能力如果没有啊，那就是我们叫裸奔，对吧？那叫光着脚跑步啊，那你肯定会很难受啊，说不定也会死得很难看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同样分为三个部分来讲哈、啊、哪三个部分呢？第一个我们首先去讲哈、啊、创业需要的基础能力，哪些基础能力呢？啊，在这里我先问一下同学们，我先卖个关子哈、啊、大家觉得创业需要的基础能力有哪些？你们认为啊，捡一个最重要的说啊。 捡一个最重要的是高情商啊，思维能力，销售啊，还有吗？捡一个你们最重要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啊，你等于没说，你直接说两个字能力就完了嘛啊，全面流程梳理啊，学习沟通能力、判断能力、头脑算账、懂得利用别人资本啊，在这里面呢，哎，一嫂是跟大家总结的三个方面哈。创业需要基础的能力呢，我们第一个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我们说的生意经营头脑的能力啊，就我们说有生意头脑，有经营意识，对吧？这个是很多创业者必须要有的。注意了啊，创业这个过程中，我们说句实话，你生意和经营头脑都没有，这个事儿我们就说你别干了。因为你想想，你就是个技术宅啊，你说我不懂销售，不懂市场，但是你迟早要懂啊，你不懂你会怎么样？做不下去的呀，对吧？这现在有时候说酒香不怕巷子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问题是你要明白一个意思，生意和经营头脑里面，你首先你要知道人们需要酒啊，对不对？结果你发现你酿的不是酒，你酿的是屎，对吧？人家怎么酒香不怕巷子深，屎臭不怕巷子深，人家都躲得远远的呀啊，有同学说财商哈，我不管你怎么称呼哈，这个地方我们说的生意和经营的头脑，这是我们创业的第一个基础。待会我们去讲，有同学说这个东西怎么来哈，我们去讲先天后天培训的过程哈，先天是怎么来的，后天怎么培训哈。第二个创业需要的，哎，很多同学讲什么沟通能力啊，什么这些能力，我们说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专业知识技能。啊，创业需要的专业知识技能，有很多同学我们说两眼一抹黑就去创业啊，根本都不是干这行了。你说你不干这行可以理解，但是你得学，对不对？啊，有很多同学我们说我经常看见创业的一种死法，就是什么，忒他妈不专业了，明白？忒他妈不专业了，就你自己这不叫什么这个死。这叫是什么自杀啊，这叫自杀，这不是什么啊我赔了，你不是赔了，你本来就自杀。你做一个事情你完全都是门外汉，完全都不专业，你觉得你能从这里挣到钱，你能把这个创业做好，这不废话吗？这简直就放屁，对不对？所以这我们说的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专业知识技能。第三个创业需要的基础能力是什么呢？效率执行啊，我们看的最多的创业者有想法，有头脑，有天马行空，对吧？讲的头头是道，什么都可以，但是呢做就跟一坨屎一样的，有没有用吗？啊，说的好听，做起来难，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创业中间的极大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去讲的这三个基础能力哈，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我刚才说了，就你没有这些东西，你就在裸奔啊，你就在光着小脚跑步，你就是自己去找死啊。所以大家看到啊，跟一嫂老师讲的这三点跟你们说的那种意思里面完全不同啊，这三点非常重要。我们首先来看啊，生意啊，我们说的生意头脑、经营头脑啊，就我们说的，刚才有同学说了个词儿叫什么？商业意识啊。这个东西呢，说句实话，我想问在场的同学啊，你们觉得你在这方面能力如何？啊，一到十分啊，你来跟自己打个分，来回馈一下，就你的生意头脑、经营意识啊，我们刚才有同学商业素养、商业意识哈，你们觉得自己的能力能到多少？一到十，十为满分哈，一为这个最弱哈，零分基本上不会有啊，零分你就基本上是个白痴了哈。啊，这里面我给大家一个参考值啊，你们给你们一个参考值， 有朋友一定会想，一嫂是你觉得你能打几分啊？经营头脑，商业意识哈。我告诉大家哈，我大概能打七到八分之间啊，我觉得打不到十分，七到八分之间，属于人才里面比较优秀的，但是绝对打不到顶尖。注意啊，这不代表我们这里面有学员不超过我啊，在我们这里有很多学员将来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这个情况肯定会有哈。啊，有同学说只能打一分，不一定哈。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了哈，什么叫就什么叫这个我们说的这种商业是经营意识哈，很简单。上上周伊斯老师在讲这个疫情期间的这个很多人把这个危机转化为机会哈，讲的那是堂公开课哈。首先也应该大家都听了吧，我问一下，听了打个一，没听打个二啊，来反馈一下。哦，有这么多同学没听哈，没听的话呢，你们回过头去再听听录音哈，那堂课让听到的同学告诉你们啊，你们告诉这些没哈。其实我是想讲的内容很简单，就这个疫情来的时候哈，我们说的现在特殊时期嘛，很多人都只能宅在家里哈，我们说经营意识商业意识，就很多人就脑子活嘛，就在想这种状态下对吧，你能干点啥，有的人就待在家里面打麻将啊对吧，有的人就待在家里面稍微有点经营意识就倒腾点微商啊，但问题又发不了货对吧，啊，所以很多人就很无聊。但是在这里面就有人想出了这种新的玩法哈。第一个我们说了资源短缺，在资源的匹配性上面缺什么，缺口罩，缺消毒水，缺这个防护服啊，哎，这个南方人哈，防护服哈，缺防护服，然后缺这个医疗设备哈，缺很多的这个我们日常的一些生存物资哈。这个地方呢，就从生意角度来说，我们看到这是缺的哈。我们也列举了一些生意的经营手法。首先第一个我们说的最下等的叫囤积居奇哈，就我囤大量这个物资，然后我高价卖哈。这个东西是有风险的哈，就我们说的至少在中国哈，这个是行不通的哈，一定会被政府处理的。那么还有同学做的是这个什么倒卖对吧，哎，这个东西有需求我就从别人那里搞过来，然后我高价卖哈，倒卖，这是我们常见的两种生存方式经营手法对吧。具有这个头脑的在人群里面已经非常少了啊，就我刚才说有经营意识有商业意识的这些人哈，按照我刚才打分，这些人大概能打到5到6分，就这个概念哈，5到6分。那么当你如果想赚更多的钱，有的人就开始在这里玩花样了。玩什么花样呢，啊，我在这个公开课讲了，把这些产品作为期货啊，通过期货交易的方式啊，进行这种杠杆作用和人传人人传股的这个途径哈，去实现这种我们说的规模扩大化。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啊，就我们以当时是以这个额温枪啊，额温枪为例子，一个额温枪的这个原先几十块钱的成本价炒到了500-600块钱对吧，炒到了500-600块。那么什么叫期货呢，就我实际上手上没货，但是呢我可以去想办法组织调货，或者是说我干脆现在找不到货，但我可以卖期货啊，我可以卖期货，等到价格降下来的时候我再卖给你啊。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发现没有，你早上讲完就显效了啊，因为产能跟上来了，现在口罩供应是量上了，你们看你们朋友圈微信圈里面那些卖口罩的对吧，一下子炸了窝子就出来了啊，这怎么口罩1000个2000个啊，数量绝对够啊，怎么样订货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对吧？啊，这里面通过交定金的方式，卖期货的方式，然后通过炒买炒卖，哎，通过我们说的，哎，买的也是你，卖的也是你，啊，有同学不理解这个意思，通过这种虚假身份去拉高和 促进这种所谓紧张交易的气氛和去制造市场缺货的状况，以及去制造市场所谓需求的这个方式，去拉升这种经营交易的现象。这个在我们这里来说哈，其实在商业原则上面，这个属于叫经典的案例哈，这是这一次疫情给我们贡献了一堂非常经典的商业课。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对于我们很多同学来说呢，其实说句实话哈，我们有的同学是想都想不到这一步啊，想都想不到这一步，还记得吧？就我在讲这个课的时候，我就当时讲公开，我说你们觉得接下来他们会怎么干？就一次老师把每一条每一个步骤跟你讲到这个点上，讲到这个范本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不知道，对吧？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给你们的信息的时候，我跟你们说是吗，给你一个完美的商业模式是吗，有无穷量的供货，对吧？有无穷量的供货，没有政府的严格控制，对吧？市场奇缺，对吧？啊，价格由你来定，对吧？在这种的商业模式下面，你们大胆的猜想你能挣到多少钱啊？我们的那天最大胆的也是猜到一个800万，对不对？这个我们说的哈，这是首先我们在这里面哈探讨商业意识经营头脑这个东西的，首先我们先不去哈，到这里就有同学一定会把这个所谓的道德啊、伦理、法律秩序等等这些东西抬出来。注意了，我们讲头脑意识，首先先别给它加上所谓的枷锁和框架，我只是说你有没有这样意识，就是我们说用刀，刀就一定是杀人的吗？不一定，看使用者和工具的使用方式和用途。所以不要急着先下去定义这个好跟坏，我们现在要去探讨的是这种经营意识、商业头脑啊。我们这里面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学哈，一嫂子讲到这个点的时候，有多少同学你们觉得自己，首先第一个哈，我刚才问的你给自己打几分的时候，我现在给你们标准，你们自己来看看打几分哈。就这一段时间疫情待在家里，完全脑子就没动过的，就没想过这个要挣钱要商业化的这些东西的同学，我告诉你就只能打个一啊。这段时间有同学动动脑子的但是没想出辙的，可以打个二啊。这个时间呢，有同学动了脑子呢，哎，去搞一点小小，我们说小摸小转的啊，这些事情呢我们可以打个三啊。这些同学开始知道有商机，觉得这些东西缺，然后呢去折腾，但是没折腾成功的同学打个四啊。对于这些里面我们说囤积居奇啊、倒买倒卖这些同学，折腾到门道赚了钱的同学打个五啊，赚的多的打个六。然后的话呢，像一嫂子说的，不光是这种违法的事情做，他们在这里面去想到新的商业模式，去切入到这一块，开始去挣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期货的钱哈，开始去整合上下游资源的这些同学可以打个七啊。如果你有操盘的能力，就一嫂子刚才说的整个过程，你是操盘，你有操盘的能力的时候，你可以打个八啊。再往上，你由此可以缔造一个商业行业，可以创造一个商业模式的人，可以打个九啊。第十就是你已经这个是全国顶尖级大佬了。来看看你现在标准给你们定出来了哈，你们自己反馈一下你们的这个现在处在哪个层级，1、2、3、4、5、6、7、8啊，你们不可能往9以上，我估计到7的人都是已经是凤毛麟角。来反馈一下，这表达了你们这段时间的这个状态哈啊。还有0.5的，橙子同学啊，0.5你还来上什么创业课呢？你不是浪费钱吗？啊，这糟老头子坏得很啊！我来上你课你还不高兴啊？我只是跟你说实话而已，鸡头不压身，你们觉得这是技吗？啊，记住了哈，有些东西是技巧啊，你能学会的。有些东西呢就摆明了是来羞辱你们的哈、啊、 你以为是羞辱你一遍你就学会了吗？你要记住了，这个世界很残酷的。你嫂子跟你们演示过了，我打完你的左脸，你还要把右脸伸出来给我打，明白吧？你不要认为这个东西教完你之后你就觉得自己就学会了，很多时候越教你就越没信心，越教你就越蠢啊！有人又在笑，哈哈哈！我说了，创业课就是不断的锤你们啊！你们要是连我这个锤的这一关都过不了，就真的不要谈创业啊！万一实现了啊，人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你实现了不也就是咸鱼翻个身，咸鱼翻个身，你不还是条咸鱼？你以为你真的能变天鹅啊？啊，咸鱼翻身，咸鱼翻身是什么？你告诉我，你翻那个身，你不也是条咸鱼？有很多同学讲事情，我有的时候就怀疑你们这个智商，你明白吧？就听着听听着这些话，你们自己觉得好有道理啊，但是你仔细琢磨，你发现自己就是个傻逼，对不对？咸鱼翻身，咸鱼翻身，翻了身你不还是条咸鱼？你能变大鱼吗？所以在这里面哈，我们首先啊，不去刺激大家了。我们说生意经营淘宝，我们通过刚才这个例子我们来看哈，一般是指什么呢？哎，这个东西主要指人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了哈，我说的什么商场上啊，战场上，什么这个生意场上，什么职场，不是人在日常生活中。什么叫日常生活啊？解释一下哈，吃饭、穿衣、拉屎、睡觉，这都是日常生活，包括我们的打喷嚏、放屁啊、流口水，对吧？这都是日常生活。我讲的日常生活就是这么鸡零狗碎哈，一般指人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了下面的定义，能够把日常行为跟经济赚钱挂钩，并且通过思考逻辑建立整个商业过程的能力。听明白了什么叫生意头脑，什么叫经营意识？指我们一般是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把日常的行为啊，就我们说的啊，什么抠鼻屎啊、放屁啊，对吧？这个打呼啦，对吧？然后这个，对吧？日常行为跟经济赚钱挂钩，就任何事情你都能够去挂钩，你挂钩的越多，就说明你的什么生意头脑越好，你的经营意识越强，听明白了吗？啊，关键是你挂钩了之后还不能只是意淫，你要通过你的逻辑思考去建立整个商业过程的能力啊。所以这个东西说句实话，讲到这里大家明白什么是生意头脑和经营意识吧？有很多同学不要认为哈，生意头脑经营意识就是啊谈生意嘛，赚钱嘛，是吧？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回去放屁这些事情大家能想出一个商业模式来，这就是你真的有生意头脑，有经营意识啊，听到没？今天跟你们布置一个作业哈，回去想想放屁怎么赚钱，看到没？听到没？这真的是个不跟大家开玩笑啊，这真的是个作业哈，这真的是个作业哈。我说真的，不是跟你们开玩笑，这就是去锻炼我们的这种思维意识、生意头脑。有很多东西，你们我说句实话，就羞辱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觉得好笑好玩，但是真正的要去想想自己这种能力怎么拓展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去看这种生意头脑和经营意识，对于我们现实生活中来说，有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天生的啊，有很多同学会认为这是天生的啊。有同学能不能换一个啊，换一个怎么在网上把货卖出去好不好？半梦浮沉，换一个怎么在网上把货卖出去好不好？啊，换个优雅的啊，那怎么把香屁卖出去好不好？小路同学优雅，这个东西就是去挑战你们哈。首先在这里面我们说啊，这个生意头脑、经营头脑，我们很多人的这个认知里面都觉得它是先天的，是天生的啊。但是实际上我跟你说呢，先天天生有在哪里？ 有在于他的头脑灵活，有在于他逻辑链接强，有在于他思维比较开阔。有一些人的先天智商高，所以在这些地方比普通人要强。但是纯有先天行不行？纯有先天行不行？不行。因为为什么？生意和商业这个东西记住了啊，它是人类的发明啊，生意和商业是人类的发明。我们作为生物作为动物的时候是没有这种行为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所谓的生意，生意头脑，商业意识，经营意识，绝不可能是在生物基因里面带来的。因为我们生物基因里面原来没有这一块，这是人类的发明。我们从这个发明钱，对吧，钱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最早的这个交换物质是什么，还记得吗？学了历史，历史课政治课，我觉得两门课讲过，一个一门是历史课，一门是政治课，政治经济学的时候讲过，历史课也讲过啊。贝壳最早叫做钱的是什么？交子，还记得吗？贝壳那是原始社会啊，我们说中国古代能有记录的，有没有啊？我们说最早的哈货币交子啊，这我们学历史课政治经济学哈、啊、都学过的。那么作为生意经营头脑，我们来说这个地方就看到了，从古至今，从原始人到现代，我们拥有钱币力，只拥有商业啊，而且在我们中国古代是什么重农轻商的啊，我们说三教九流，商人排在三教九流里面，记住了哈，跟这个什么戏子啊什么这之类排的，商人在古代地位非常的低。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本身来说我们的商业模式，商业经营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历史长河里面很短，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有后天培养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一说这个人，哎，商业头脑特别强，哎，这个人经营意识特别多，啊，这个人生意头脑特别灵活，我告诉你，一定跟他的后天培养有关系。那么后天培养啊，我们所谓的生意经哈，就我们说生意头脑、经营意识，从哪三个方面来培养呢？从哪些方面来培养呢？易老师跟大家列举了三个方面哈，如果要去培养我们在生活里面的这种生意头脑、经营意识，第一个啊，我们培养经营意识。任何经营意识指的是什么？任何物品或者行为都能抓住它的卖点，就刚才我们说的，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把它变成变现啊，或者制造卖点，能够分析用户的心理，打造需求。说白了就是你能把任何东西都变现啊，任何东西都可以买卖。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发现学校里面特别特别活跃的是哪一类同学，就是这种生意头脑，他可以把所有行为都变现，对吧？比如说哎，你读书的时候怎么样，你经常不愿意写作业，看没有，你不愿意写作业，打造你的需求，跟你提供写作业的服务，看见没有，这就是生意头脑，经营意识，有没有？哎，这里面有人说，我写作业我一个人只能帮，对吧？只能帮一个人写，我时间有限，那我能不能开发更多人来帮你写？所以我就写一份，有其他人来帮你们抄，我就开发了这个专业的这个抄作业团队，我也扩大了我生意量。大家发现没有？这就是根据需求来适应行业的变化啊，这个我们叫经营意识。所以能够把任何物品哈、啊，或者是行为都能抓住它的卖点或者制造卖点，然后分析用户的心理，打造需求，这是我们所说的经营意识。第二个，生意和经营头脑，有很多同学只关注于生意经营意识，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什么重要的地方呢？我们发现有一些同学在读书的时候哎，搞这个东西挺好啊，但是有的同学我们说哎，这个抄作业我也来搞过，但是不是我想不到啊，是我没什么客户，对吧？我同学都不找我，有没有？有的人说不是我没点子，但是问题是别人不找我，发现没有？有的人说我不是没想到，我可以做啊，但是别人不给我做， 这个里面原因在哪里？同样，不要认为商业意识只是我有个好的大脑就行了。刚才我们前面说的，他要有什么变现能力，他要去制造这个整一个商业的逻辑线条。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叫客户意识，也就是说你有了好的主意不代表你就能够卖出去，你要有什么客户意识，要有交易意识，契约关系啊，要懂契约关系，有服务意识，能讨好理顺交易的流程。有很多人说啊，你算老几啊，你装逼啊，你看这些人就很简单。我有的时候就很有意思哈，就你们会发现生活里面有一些人总是做个生意谈个买卖，他还把自己的那个品格给吊着啊，就我们抬着高高的身价，觉得啊，我不能为三斗米折腰，我不能为钱低头，对吧？有没有啊？我们这里有很多同学都是这种状态。但是吧，这个里面我们所讲的，这叫客户意识。在交易双方的时候，我们要尊重客户啊，以客户为导向。第二个，我们要尊重什么？契约关系，要讲诚信，对吧？第三个，要有服务意识啊，你能够把你的客户服务好，你才能去造成这个什么所谓的需求，才能去完成所谓的这个交易流程啊。我们有很多同学是干不了这个事情的。啊，当然我说你要去创业，你这个事情干不了哈，你就别干了啊！你看我又打压你们哈，经常叫你们别干哈。客户意识这个东西，说句实话，也是我们后天去培养的啊。因为你生下来没有人，生下来真的像以前我说的，就是奴隶啊，生下来就是这个为人服务的，不可能，对吧？这个是需要后天去打造的。第三块能力哈，我们说生意头脑、经营意识，第三块能力。对所有叫什么叫数据意识啊？什么是数据意识？就对所有的过程都算账啊！我们有些人就说句实话，你说抄作业这些东西我不会，但就会算账。我请你喝了瓶水，你请我抽了支烟，我请你看了场电影，你请我吃了餐饭，我赚了亏了，对吧？啊，这是有些人算账，但这个算账不属于你的经营意识好。算账是什么？对所有过程能够去明白这个交易环节中间的所有的道理和数据啊，然后对成本数字非常敏感，哎，你这个花多少钱，成本多少，对吧？然后有积极的数据反应能力，对所有整个过程能够进行相应的过程和演算。所以我们说生意和经营头脑，我们主要去培训的是这三方面啊，这个是纯后天我们可以去培养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说这三方面怎么做啊？第一个，经营意识。经营意识我们要去培训自己什么？第一个叫产品特性啊，产品特性。就我们对于这个说你要有经营意识，首先你要去研究产品的各方面的功能和应用啊，就我们对生活中的这个事情我们都要去研究啊。一少曾经给你们布置了个题目哈，怎么放屁怎么赚钱哈，别忘了哈，这是今天的作业哈，好吧？你要去研究产品的特性，研究产品的这个什么功能，对吧？啊，这个你要对产品了解，因为只有你对产品了解，你才能从方方面面去考虑它的适用运、它的适用性、它的适用面，然后它整个可以去在哪些地方产生哪些化学作用，能够产生哪些物质的变化，能够产生哪些积极的这个我们所说的作用，对吧？这我们说的第一个，你要去日常对这些东西产生很深刻的分析。这个分析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在生活里面所讲的逻辑思考，对吧？这个逻辑哈，不是简单的我们说啊，这个东西屁是臭的，所以没人喜欢，对吧？不是这样的，你要去想正常情况下还有哪些逻辑的需求，你要去开发一些我们所谓想到的或者尚未去理解的，或者是尚未去发现的中间这种产业或者是商业的逻辑啊，这我们说能够对产品特性进行研究。第二个，需求开发啊。我们有了产品特性之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哎，这个东西啊，我们在生活里面哈，在现代的商业界里面有很多产品，大家注意了啊，有很多产品在他们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并不是这么用的啊，在咱们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么用的，但是是什么偶然的机会造成了另外的需求哈、啊，偶然的机会造成了另外需求。比如说我们在生活里面这个我想一个哈，就我们日常中间所用的最早吧，就说我们的这个衣服哈，就我们现在穿衣服大部分啊，我们以前都是这个所谓纺蚕丝啊，产棉花，就通过这个自然物哈，我们来进行纺织。那么工业原料，我们有了石油之后哈，我们的衣服现在绝大多数都是这个化纤制品、合成制品，对吧？啊，各种各样的衣服的面料，这个东西是怎么样来的呢？这是我们说最早我们比如说发现石油啊，最早发现石油的用途是什么？啊，最早发现石油的用途是什么？有同学知道吗？啊，最早发现石头油的用途是燃烧，没错啊，它主要是用来作为这个什么？我们那个时候点灯啊，灯油啊，就那种啊，这种。但是实际上，石油本身刚刚采发，就我们说的原油采发出来，它的燃点性和这些东西都不耐，所以就需要对它进行什么提炼。慢慢的随着我们的提炼和冶炼技术的产生，我们发现在石油提炼之后产生了很多的副产品，这副产品慢慢的应用面广了之后，才发现石油在市场上。如果单纯啊，很多同学认为石油就是燃料，认为是石油在世界上主要解决我们的汽车啊，什么汽油啊这种，我告诉你们啊，如果你们只是把石油当作燃料的话，全世界对石油的需求量没有这么大，记住了啊，石油是我们现在所有工业产品内幕里面原材料供应里面占比含量最高的一项，无论是我们的纺织业啊、化工业啊、制造业啊，它除了不产金属跟金属无关的以外，任何的行业对它的需求量都非常的大。你就看到了，这就是我们说的需求开发，有很多东西你们在做之前你不会想到，那么在实际日常生活中呢，我们要去需求看看他需要什么，对吧？看看我们的客户，看看我们的市场，看看我们所了解的这些人，他们实际上的这种需求在哪里，我们能不能结合他的产品来进行这种需求和制作啊？这我们说的第二个需求开发。第三个用户群定位啊，就我们说这些经营意识里面，我们自己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点，就说要做用户的心理分析啊，不是说我有产品然后这个东西你适合用啊，我就能够卖给你，搞清楚啊，这是两件事情，一个你需要，一个这个可以用，这两者之间你们告诉我是不是就可以建立联系，能不能不要认为啊，这就是生意意识、经营意识、商业头脑了哈。有很多人，你要我有，那不就是真好吗？不对啊，你要我有不代表我不喜欢你这个人我就可以不要，对不对？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好丑我就可以不要，对不对？它有很多的这个什么不同的特点。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进行用户心理分析，去做用户群定位。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产品是可以说从小到大，从老到幼，从男到女，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它一定有相应的这种我们说用户群定位。即便我们现在用途范围最广的手机，对吧？你说小孩也用，老人也用，大人也用，它也有相对应的不同定位啊。我们也有游戏手机，对吧？也有这个我们说的性价比高的，我们说高性价比的这个低端手机，也有我们所说的这个功能机，对吧？还有我们所说的那个什么啊，现在这个高附加值产品的高端用户群的定位的机器，对吧？像华为还出什么保时捷的这个手机，有没有？这就叫用户群定位，就我们要掌握用户心理，去抓住这种所谓的定位。就我们很多时候记住了，经营意识、产品特性、需求开发以及用户心理的这个抓住把握哈，都是我们能够去怎么样去掌握的。 最后一个呢，我们进行意识培养要去做什么呢？叫判断验证。就我们刚才比如说伊斯老师跟大家布置这个作业，为什么听上去大家觉得难以接受哈？记住啊，这个里面主要的目的，第一点是为了去加强你们的思考，第二个是能够印象深刻。我估计哈，你我们这一个课程讲完了，全部讲完了，一年后伊斯老师布置这个作业你们还会记得，对吧？这就是记忆点哈。那么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要做什么？叫大胆假设，仔细验证。就经营意识一定不是天马行空，我们说那些意淫的人哈，就想象力丰富，我们经常生活里面看到有一些成天想这个成天想那个，但这些人永远成功不了。为什么啊？这些人永远成功不了，为什么？那光想不做，不是光想不做，就他们所有的这些想法都是不经证实，就是这些想都是我们说叫异想天开嘛。所谓真正的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什么叫思考，什么叫异想天开？思考就是刚才说的大胆假设，我可以去想，无天马行空的想，但是我要仔细的去验证，要实现落地性有哪些东西，明白吗？经营意识里面有一点，不能光想，它要具有实操性，具有落地性，具有跟人气相接的地方啊。所以这是我们说从经营意识上面我们要去培养的啊，这四个点。那么经营意识培养完了之后，我们要去解决的是什么？客户意识啊，客户意识。我们有很多同学啊，在这里面我们说了是没有客户意识的啊。最典型的我跟大家讲一个人，你们应该大家都认识的啊，就猫哥啊。猫哥刚开始讲课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讲课，大家有没有这个，这里有没有我们七年前跟我们刚开始的学员哈？有没有啊？有这么多吗？刚开始七年前的学员？对啊，有同学记得了，开骂啊，骂人，对不对？啊，这个地方啊，这就是客户意识。因为猫哥那个时候他根本就没把这个东西当回事儿啊，他也没把这个东西我们都作为经营来做哈、啊。所以那会儿呢，你嫂子每天跟他做什么事情呢？因为我是有经营意识的，我是有这个头脑的哈、啊。就伊斯老师每天跟他去做所谓的心理建设的工作啊，我说你不能这样骂人家学员啊，我说你不能这样发脾气啊，不能骂啊，这个东西他们要哄的啦哈、啊，所以这个经过长期的建设，大家发现没有，现在猫哥已经对你们啊温柔有爱啊，对你们这个关心有加了啊。猫哥原来是不想上课啊，他上课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为什么那么骂？他看你们这帮屌丝啊，看你们这帮狗屁，他就来火。因为有时候就觉得你们很可气，很龌龊，很无聊，你知道吧？因为他还是讲情感类嘛，对吧？哎，那为什么老师你现在老怼我们哈、啊？我可没怼你啊，啊，我从来都是实事求是啊。怼你的原因是因为你自己啊，就我们说热脸贴冷屁股，你自己往上凑啊，你不能说我放了个屁是臭的你就怪我呀，你自己不闻它不就没事了吗？你离我远点啊。在这里我们说了哈，这叫客户意识啊。客户意识里面我们说了是以客户作为前提，因为我们说要促成交易嘛啊，你天天就是我们原来说猫哥骂学员，我们最头痛的是什么？最头痛的是我们那个做客服哈、啊，或者做咨询去接单的时候，最可怕的就是人家反过来接下来就骂哈、啊，骂那一上来就说你们那个猫爵士是个傻逼啊，就对骂的形式要从网上延续到线下，这你是不有利于交易的，是不有利于我们这个过程的，对吧？所以我们说客户意识首先我们要去解决的是什么？第一个要建立交易心态。什么是交易心态？就我跟猫哥说的，哎呦，这个学员来听课你讲课，对吧？他喜欢你报你的课，这不就是最好的吗？这就是交易心态嘛， 对不对？那你说你骂他，你骂完他，你生气，他生气，然后他没得到，你也没得到。你说你要是把交易做成了，你把知识，你看你小时候会洗脑哈，你人最难做的哪两件事？第一，把知识放到他脑里面；第二，把他兜里钱拿出来。这比你骂他多少都来劲得多啊！这啪啪大他傻脸，你骂完了他还得撑上脸来跟你算，然后说：“哎呀，猫哥你说的对，猫哥你说的好，猫哥你好可爱。”果然，猫哥发现一试就很爽，对不对？一试就很爽，这就建立交易心态。不要什么东西你们都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就我们最反对就是有些人呢，我们说做了表子还立牌坊，对吧？你想挣钱，想去干什么？没错，不要端着啊！老是觉得这个有没有有伤自尊啊？有没有觉得不体面啊？对吧？一切以交易心态为主，注意了啊，这是客户心意识，一切以交易心态为主，不要觉得这个事情。你要想的什么叫交易心态，就说一切以促成交易为主，这就是交易心态。促成交易你骂人家促成不了，对吧？啊，你自己每天端着你肯定促成不了啊，你装逼你肯定促成不了，你一定是以制造一切有利条件去完成交易，所以这叫交易心态啊。有的说这个老头子坏得很，坏得很，但我讲的是真的呀，对你们有帮助呀，对不对？啊，我们首先说了啊，谈生意的时候，首先啊，我再跟大家讲这种意识，记住了啊，我前面就已经强调，在我们讲意识的时候，首先就别一上来就把什么这个什么伦理啊、道德啊、法律啊这些东西拿往上框。我们现在只是讲意识，就讲你这个做数学的时候，你脑子灵活一点，对吧？你说脑子灵活是不是这个就会调皮？脑子灵活就容易犯罪，那你这东西就没法弄了，听明白了？我们现在只讲技术手段啊，后面再去讲这种所谓的商业道德这些东西，好吧？啊，这是我们说的啊。第一个，一切以买卖为主啊，一切都是买卖，建立这种交易心态。第二个，遵守诚信契约原则。客户意识里面我们说哈，公平、诚信、遵守约定是什么？是我们说生意的立身之本。为什么？参考第一条，一切都是买卖。如果说你不做到这些东西，你就没有下一笔买卖，你的买卖不可持久，你的名声传出去啊，就会被打击我们的商业诚信，你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后面的商业扩展。所以哈，客户意识里面首先保证的啊，我倒不说这个是道德不道德这种东西，一切以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条啊，所有的原则参考第一条，一切以买卖交易心态为主啊，所以我们要遵守诚信，要遵守契约啊，要遵守约定啊，这是我们做生意的立身之本，听清楚了啊。有很多同学记住了，在你们这一句话你们记住了哈，在你们以后的人生中，当你们去做创业，当你去做生意，我不管你做人怎么样哈，当最好你做人也是这样，记住了，你去做任何的事情，特别是当你陷入那种自己想占便宜，自己心里面啊被利益引诱的时候，记起一思老师说的这句话啊，遵守诚信，遵守契约。因为我们说的什么，你现在所看到利益是将来十倍、二十倍、三十倍的利益，所以你现在放弃的某些因为遵守承诺，因为遵守契约所造成的损失，将来也会有十倍、二十倍以上的返还。这一点哈，我跟你们说，不是鸡汤，不是什么这个心灵鸡汤，不是什么正能量，就是告诉你们一个基本的原则啊。这是一小时用亲身的生命啊，用实践啊，这么多年的实践去验证的原则，非常有用啊。第三个，我们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啊，叫只有生意没有情绪啊。只有生意没有情绪，什么意思啊？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对吧？有没有？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情绪是一切交易的障碍，记住了啊，情绪是一切交易的障碍。为什么？ 因为伊斯老师在我们之前有些都是老学员了哈，之前课程讲，你想过没有，在我们之前课程里面所讲的很多同学啊，你们发现当有情绪的时候我们能理智的思考吗？啊，当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的判断会受影响吗？当有情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去忽略很多事情的这个什么细节？所以情绪实际上是我们说了是什么，我们的肾上腺激素，我们的多巴胺，是我们大脑甚至身体里面的各项是吧，我们说的内分泌系统进行分泌刺激人体的一个结果。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说其实做生意啊，我们说谈买卖对吧，包括我们说做了创业对吧，这个中间一切是什么，一切都是利益导向，而在面对利益导向的时候说句实话是最需要我们什么冷静客观，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你想情绪对你有什么好处，所有的情绪对你来说都是障碍。当然有同学说情绪也分正面跟负面，注意了啊，伊斯老师这里讲的是所有情绪。正面情绪，哎呀店里来了个小孩啊，这个是吧，说肚子饿了没穿衣服，我同情心泛滥啊，我一下子这个，你看这个情绪它难道是负面情绪吗？是正面情绪。但是只要你哎觉得他可怜，你就注意了，你生意就要遭受损失了，你就拿点吃的拿点喝的给点什么，有没有？所以啊我说了先去除道德这些东西，我们就谈生意，看见没有，这就是一切交易的什么障碍。那负面情绪你说我发火我发脾气，那你肯定这个生意是谈不成的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了哈，所有的情绪都是一切交易的这个什么障碍。我没有说这个东西好跟不好啊，我们现在只是谈技术的内容的东西，注意我再三强调哈。第四个我们说了哈，要懂得换位思考，研究用户心理，就我们经常说的大众心理学。什么叫换位思考？左边换右边，上面换下边，我换你，对吧？这东西说不清楚。懂得换位思考讲的是什么，我要站在用户的出发角度上面。我们有很多同学在做这些运营，在做这些东西，有很多时候都是一种从自己的内心去想啊，我觉得这个好，对不对？我们这里很多同学包括情商那时候也讲过了，你跟你的朋友跟你女朋友说你们经常想的啊，包括女朋友跟男朋友说，你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对吧？你送的东西之后他觉得感谢你但是不高兴，有没有？感谢你但是不高兴，感谢你是因为什么，你有这个行为你有这个举动我感谢你，不高兴是什么，这个东西我真不喜欢，对吧？网上有那种最搞笑的所谓直男礼品单，大家看过没？什么直男礼品单啊？没有啊，没有，我说那么几个哈，什么什么什么带雪花的水晶球了，有同学送过吗？来，就那个球一摇一摇里面就那个白点的雪花，你看马上就有人用哈。什么带雪花的水晶球啦，啊，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啊，送女孩子什么粉色的那个什么，反正总之一堆，你们自己去搜一下，你们发现了哈。这个东西我们说，其实这就是什么？没有换位思考，没有研究用户心，对吧？哎，你比如说这女孩，其实千盼万盼的是什么？你可能那个水晶球还花了200多，你想买个好的，对吧？你可能跟她买一支那个我们说通用的口红色号，也才100多。你可能花的钱多并不代表效果的好，这就属于我们没有抓住用户心理。那我们去思考，懂得换位思考用户心理和大众心理，就是很多时候就判断处在这个年龄段，处在这个时候我们看他需要什么。特别是我们说了很多时候对人的普通判断不可能像女朋友这样的，我朝夕相处对吧，我们经常在一起，我知道他喜好等等这些东西， 即便这样的哈，我们还有很多职能。那你想想，我们在实际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要去判断的一些商业行为是没有我们这种亲密接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去考虑这些角度的时候，都是通过什么大众心理学来进行这种我们叫概率论的分析啊。比如说我要卖这个产品，我首先要去看什么，这个产品在我用起来的时候，哎，我觉得好用，在别人用起来的时候，它的大小合不合适，对不对？我的手大不代表别人捏着大，我的手小啊不代表别人拿着就舒服啊，对不对？你看，这就是大众心理学，这不需要你对他的性格，不需要对他的这个对吧，这个脾气等等去了解，但是你可以知道他的需求。所以这就属于换位思考。你当然是跟我们前面说的，你对产品特性要熟哈，你要去研究啊，这里面要懂得通过这种提问方式去建立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啊用户心理的研究，去懂得换位思考。第五个啊，一切生意优先意识啊，一切生意优先意识。刚才我们说了第一条哈，什么一切都是交易，一切都是买卖哈。那么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任何处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点，什么点？一切都是生意哈。我们要去把这些东西摆在最优先，因为我们明白一切都是生意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同学注意了哈，当你去进行很多事情的选择排序啊，包括我们去做一些很多东西的这个处理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哈，要把这个生意原则放在前面，这是我们参考的标准，听明白吧？创业这个东西呢，说句实话，我们当然有理想化，但是梦想照进现实哈。当梦想照进现实，你早就要跟大家讲了哈，一切都要什么排在这个生意之后哈。当然在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心态，就是一切皆可交易，对吧？所有东西都可以商品化，所有东西都可以怎么样买卖化啊，一切都可交易。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当然我们看到啊，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所谓影视剧里面会去打造的一些场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也会去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有一些人，比如说你们看到他们创业或做生意之后会出现一种状况，就是连老婆也可以卖，连爱情也可以买卖，有没有？就一切都可以卖啊，只有价格合不合适，没有什么这个不能卖的。我们很多同学对于这个东西是不是会有些觉得厌恶甚至难以理解，有没有啊？觉得厌恶难以理解。但是呢，我想跟你们说哈，这个就像我们练功一样啊，经常说走火入魔，其实这就是伊思老师刚才所说的这个状态啊，他出现了走火入魔。因为什么状况呢？当一个人哈，在每天无时无刻，就特别创业的时候，大家自己想一想，那种状态一定是每天无时无刻不都在思考，都在想这件事情，都在以这个为处理。那么他的思维模式一旦进入到了伊思老师刚才所说的那种创业的思维模式的时候，你会发现长期这样想之后，就会影响到一个人对所有事情的认知和判断。就我们说的走火入魔，是因为他长期建立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会养成了一种什么我们所谓的价值观，或者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你发现只要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他会有不择手段，一切都可以进行交易的一个原则。但是这个东西我想说，这是有违人性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哈，伊思老师，我得跟大家去讲创业这个事情。还记得我第一节课讲什么了？创业这个事情还记得我第一节课讲什么了吗？啊，对，创业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反人性。大家不要觉得我讲这些东西很恶心很难堪，但是我告诉你，这必然就是一个过程啊。如果你真的进入到这种创业的积极状态的话，但是这个东西呢，我们不能说它是对的啊， 记住了，我不能说它是对的，我只能告诉你在创业过程中它是合适的。有人说这样好吗？我没有告诉你好跟坏，记住了哈，这就是我们说经营意识、客户意识，在我们要有这种创业心态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没有好跟坏，没有对跟错，没有什么不能买卖。我们刚才说了，一切都是什么？一切都是什么？回答我，没有好跟坏，没有对跟错，没有所谓的这个对，一切都是交易，一切都是买卖，听明白了吗？这个心态呢，最难的哈，当然这是对到最上层，在于你们来说呢，就说哎，小朋友哈，不要去谈论这个所谓这个原子弹道不道德的问题，你先学会用枪，学会用刀，对吧？就你们现在先不要去讨论这个所谓的道德伦理的问题，你没到这一层。你们现在要入门的最重要就是要把这种经营意识提高，如果这一门没过的话，你们会死，那你就到都到不了去讨论你做这个东西对还是错，就你做这个东西好不好坏不坏啊，道德上有没有瑕疵，对吧？那是基本上创业成功人能去谈的啊。你要想想，你都没活下来之前，你谈这些东西没有意义。当然有同学会去挑战，就说如果这样做，我宁愿不创业，我宁愿去死啊。嗯，我想跟你说，有很多时候你去谈论之前，首先你得到这一步啊。就我们说的，哎呀，我谈恋爱，如果要知道这个谈恋爱这么辛苦啊，谈恋爱是这么。对吧？这样的过程，我宁愿不谈。我说你有本事先谈到这一步再说，明白吧？这个东西呢，人不在其位，对吧？不谋其政，你不在其中，你无法去体会中间的我们说酸甜苦辣、辛酸道理原则。很多的选择，并不是说每个人没有道德底线的选择，而是有很多时候结合当时和当下情况做出的一些最优和无法判断的选择。所以在这里面哈，我们说做商业，做商业一定要进入到理性阶段。如果你们还停留在感性和去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们本身在这些事情上面，我告诉你输的几率就会大得多。这一点跟大家讲清楚哈，我不是跟大家去讲暗黑学，但是确实跟大家去讲真实的什么，真实的我们说的商场，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生。我并没有讲不择手段，我只是告诉你们在这个时候先进行理性的选择，然后再进行感性的选择。你首先要有选择，记住了哈，你老师强调的是首先要有选择，而不是你被人选择，而不是你成为砧板上的肉，你像一坨死恶人被人选来选去。说句实话，你没有选择的余地，那个时候一定先要让自己有选择才是最重要的，听明白了。所以这种我们说哈，经营意识很多地方，我今天说你们可能不会明白哈，我估计我讲这个道理你不会明白，但是哈，我讲课都是这样的，大家很多同学到真的生活中面对那一天的时候，你们才会恍然大悟，一直老师讲这句话到底是为了什么，好吧？这一点我给大家强调哈，我们讲完客户意识哈，然后我们去讲数据意识。啊，数据意识指的是什么？哎，第一条，所有东西都要问多少钱，钱，对吧？把一切都变成钱。当然有同学，我们看到啊，这也有状态，就我说的走火入魔的那些人，你看，一切都是利益，眼里面都是钱，对不对？我再一次强调，这种不对哈，不好哈。我们首先不说一定要学，但是记住了这个中间的过程，你必须要这样做，你们就会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叫我们叫行为心理学，你通过行为去建设心理嘛。你们看到有成功的人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啊，但是走火入魔的人都这样子，是因为这里面有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省略不了的，把一切都变成钱。真正创业的人，你会发现看什么都是钱。啊，对面走了一个妹子， 牛和看钱，对吧？首先怎么看？哎，包多少钱？衣服多少钱？对吧？鞋子多少钱？对吧？这妹子日常消费得多少钱？对吧？我泡不泡得起？对不对？然后再往下来想，这妹子的消费，她的月收入水平得达到多少？我请不请得起？我养不养得起？对吧？然后再往下来想，以他这个状态，他应该是什么样的能力，能够创造多少价值，他能帮我挣多少钱呢？有没有啊？所以在这里面哈，你们发现一切都要变成钱啊，数据意识，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算账算账算账啊。什么是算账啊？有的时候就刚伊萨森林说，他请我吃顿饭，我请他喝支水，我赚了，这不叫算账，这叫算计，明白吗？算账算账指的是数学，什么意思啊？昨天一老师在课中正好公开课上讲，去超市买货啊，3000多块钱拿小票，拿完小票你要记得每一个商品的价格，然后你要去对商品每一个合起来的这个单价，然后你要去心算总价。在公开课我跟大家讲一讲，笑一笑哈，在我们收费课我跟大家讲，这种能力要去训练，听到了吗？就我们数学能力这个东西啊，数学我刚才说了，也是人的后天发明的，你要不学数学，你一辈子是不认得数学的，懂不懂？那么如果我们要学会这种数据意识算账，我们就得不停的在脑子里面去怎么样灌输这样的意识，灌输这样的知识，去锻炼自己大脑的心算能力。虽然我们的智商可以用奥林匹克竞赛来进行测试，但是如果你不去学，我告诉你，你的智商就不会被开发。你关于数据这一块的大脑，我们说左半球的这个大脑永远就不会启动，1.88+1.76=多少钱？快，1.83456789101112，1.88+1.76=多少钱？你看。十几秒才能有一个答案，1.2怎么来的？1.88+1.76=多少钱？啊，江山鱼丸是对的哈，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说算账这个能力，每天训练啊，你这样子加，大家觉得啊容易能加出来？你加100多项目。你们练过没？我告诉你，伊嫂说我常练啊，对不对？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说的养成心算的能力啊，数据意识。第三个我们说的啊，成本分析。成本分析，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算账啊。你们看到那些真正这个创业或者做什么，他们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他们就见人喜欢问这个多少钱，有没有？你们自己去观察一下身边那些真正当老板创业的，他们最喜欢问的是这个多少钱，有没有？什么这什么用啊？能吃吗？那能吃是吃货问的，明白吗？自己看看你们平时生活里面接触过这种没做老板的，这个多少钱？他一定会问，什么都问。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说养成的成本分析。但是记住了哈，如果你我们说当老板创业哈，如果你只是看成本分析的话，就算多少钱的话，你永远只会是个小老板，就你只能开个小超市啊，开个小士多店， 成本记住了哈，不能只看钱。前面刚才说钱，一切都是钱，但是你谈成本的时候，你就绝对不能只看钱。人力资源是成本，还有呢，那边际成本、风险控制哈，还有呢，对，时间成本，它也是成本，对不对？精力、时间、人力，对吧？包括我们的风险，所以看成本的时候不能忽略这些哈。成本就我们脑子去想的时候，这就很多时候我们看有些商业逻辑，比如说有人说啊，你这个怎么这么贵，对吧？哎，你只有那些创过业的、当过老板的人才知道合不合理，对吧？像一照的，你们一看啊，现在这个对吧？这个疫情期间这口罩卖的太贵了，我一看还可以啊。对吧？你看，这我们两个之间的区别。你看我，问个过来，原来一个口罩几毛钱，对吧？现在他们卖到5块10块了，这不是暴利吗？哎，你看，你对这个东西就只有情绪，只有抱怨。啊，一次老师去看的时候，原来比如说我就看原材料，对吧？他可能进原材料一张，可能就真的只要几分钱，对吧？加上机器折旧，加上人工生产，他一个几毛钱的成本，那当然很正常。但是现在原材料因为怎么样停工停产，就是备用库料，备用库料做一点少一点，做一点少一点，那不就是水涨船高吗？虽然长虹那件的备料可能一张口罩的备料已经要到2块多了，你让它再卖2块多3块，人肯定不够啊。人工成本现在因为疫情期间要把人招回去，可能付到要5倍到6倍的工资。有人说怎么会5倍到6倍？因为它要三班倒啊。人力成本都是从成本增加的，你要三班倒啊，原来你可能一天一班做8小时够了，你要一天2小时要做三班啊，做三班你每个人回去你至少给双倍工资，变成6倍了吗？对不对？这你看你早上去分析这些人力时间才我就能懂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做创业，我们就会从各个方面去分析成本，分析不能单纯只看钱了哈，记住啊。所以你看那些真正没有创业没有经营意识的人，干什么都嫌贵，就骂骂咧咧。最简单的，像我们有同学来报课程，对吧？啊，你们这课程真他妈贵啊！那你要看你贵，你觉得值不值啊？对吧？从你的角度，你要看值不值啊？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也去做成本分析啊。我们一门课程跟你们上多久时间啊？对不对？你嫂子要去折算我在这里面成本的投入啊。然后再看我们团队的服务啊，再算我们的营销推广整个费用的所有的支撑啊，我们每个月我们都要做数据精算的，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在这里每个月就啊随便讲两节课啊，随便收点钱我们就赚钱了，对不对？我们也要去做成本分析的，这些东西不是你们想象那么简单哈。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第四个，我们要做利润分析。啊，赚不赚钱这个东西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想，但是你确定你能赚钱吗？你确定你能赚钱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创业者死在这个上面。有好多人觉得哎，这个可以赚钱啊，这个可以做，这个赚钱赚得多。注意了哈，利润分析我们说了，真实利润才是利润。比如说有些人算的利润他是没扣除成本，有些人算的利润他是没计算时间的，对吧？比如说哎，你看这个现在手工艺品赚钱啊，搞个那个什么雕刻就10000多块钱一个啊，纯人工材料又费不了几个钱，对吧？你同学觉得这他妈太牛逼了，然后呢，然后我也去干了，结果就发现，对吧？师傅领进门，学3年，练3年，带3年，你得9年才出工。9年出工之后，你以你的这个技巧啊，刚开始不熟练，你人家基本上1个月完成一个作品，你得3个月完成一个作品。你这3个月房租、水电、吃饭，对吧？你得有个数啊。那你3个月完成一个作品，你至少你卖的不比人家贵，你但是起码你得养活自己啊。你这个时候才觉得他妈的10000多块钱，他妈3个月做一件卖10000多块钱，我他妈亏死了，有没有？ 就你之前觉得这个东西我操，就一个木头卖一万多块钱太他妈赚了，对不对？但是你所谓的这个利润分析不是真实的利润，没有像我们刚才说的刨除时间刨除成本刨除各个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做真正利润分析的时候注意了哈，要做的我们做叫财务学是待会会去讲的哈，叫净利润啊，这里面涉及到我们财务报表的周期负债资金啊等等这些问题。你不能单纯的只是认为一买一卖或者收入赚了这个能赚多少钱这就是利润，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真正利润。这我们说啊，我们的经营意识数据意识啊。最后一个交易环节算数啊，交易环节算数什么意思啊？我们的这种经营意识里面很多同学只看一买只看一卖，只看一买只看一卖，但是记住了哈，买卖是我们说在这个环节里面叫最后一个环节，但它并不代表是唯一的环节。交易环节里面包括运输，包括各方面的，我们说生产制造，对吧？它都算中间的环节。那么交易环节算数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去把各个环节里面刚才所说的潜在的风险，对吧？就比如说你这个东西啊，你机器做出来啊，我100块钱的材料费，对吧？我卖出去200块钱，那我就真的赚了。但是你实际上有一个地方我想问大家，就跟我们说真实利润，你觉得你赚了吗？你敢保证你赚了吗？你100块钱进回来的原材料经过加工之后200块钱卖了，你告诉我赚没赚？人家说要去掉人工，人工我们摊到每个上面5块钱，你赚没赚？就变成105的成本啊，仓储摊上去再加5块钱，仓储和运输加在一起再摊5块钱，110的成本卖200块钱，你赚不赚？赚不赚？纳税再加1块钱111，人工赚了呀，5块呀，还有吗？啊，物流、场地、租金、消耗，对吧？场地要钱吗？啊，然后我们机器要折旧的呀。你不是说你这台机器我就一直用到死啊？机器它是有寿命的，按照你这个机械，一般一个机器我们说大概它的生产能力就是10000件就要更新，对不对？那你这成本你就摊在这10000件上面啊。你机器差不多就是10万块钱，那你10000件，那你每个折损耗就摊10块钱，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看这个问题啊，单纯的不能只看买卖环节，我们要看整个交易环节，这叫交易环节算数。所以在这里面大家发现没有，刚才我们所说的三个点哈，我们生意经啊，这个我们说的生意头脑啊，经营头脑，我们得从经营意识、客户意识、数据意识这三个方面去培养，让自己在这些方面经常去脑子动脑筋啊。刚才一直老说的去考虑各方面的这种问题，让自己去建立这种意识，慢慢的去培养自己这种经营环境的意识哈。注意啊，这个在创业中间尤为重要，听到没？这个在创业中间尤为重要，因为如果你脑子里面我们说都不具备这种意识，不具备这个基础能力的话，你去做企业，你去做运营的时候，我告诉你一定会输得很惨，因为你对所有东西都没概念，明白吗？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创业者出现的问题状况是什么，就真的是没概念啊。像一嫂是我原来带过的一个渠道是怎么死的哈，他生意就刚开始就他是做，但那会儿是做零售店面哈，就觉得每天卖很多货就很赚钱，那觉得每天卖很多货就很赚钱。结果后来哈，一嫂是我帮他接盘的时候，我就帮他去进行财务分析，进行这些数据分析，我就发现卖的越多亏的越多。他说不会呀，我进的成本我知道呀，卖的价格我知道呀，对吧？他说厂租我算啊，人工我算啊，你们猜他什么东西没算啊？ 们猜他什么没算？水电纳税肯定算了，他没有算资金成本，他没有算资金，他只把那些我们说的可见可预见的可看见的东西算进去了。但是有些比如说我们说资金成本，因为当时做的这个产品是属于什么高价值的产品，高价值产品在这个里面我们说的，当你的这个货哈在库里面我们说涉及到一个月周转的时候，它就会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资金周转率。资金周转率我们现在的这个税率啊，就我们现在这个费率这个就是说这个贷款的点数啊这些东西现在已经比较低了，在早些年的时候是比较高的，大家知道吗？基本上在做生意层面，我们说一个月的资金点数我们得按两个点来核算，因为你不按两个点核算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你要亏。这个对于不懂的人叫隐性成本，对于懂的人这叫显性成本。举个例子很简单哈，100万对吧，100万的货进回来，那你想想这100万，首先你把它卖出去哈，我们首先不说卖出去做中间差价，如果这100万拿出来之后，你可以去什么做什么，比如说我们说存在银行，它可以给你两个点，你给挣2万块钱，这就叫资金成本点数是2万，听到吗？这个理解吧。首先这个理解没？1万块，你如果存银行，一个月时间给你这个200块啊，那个这个资金点数就是什么2个点。好，那么如果你去卖货，你进货回来，你进货回来1万块钱货进回来之后，你付租100，对吧？人工100，税费100，对吧？运输仓储100，对吧？400。然后你觉得我再加点钱卖出去啊，这个时候我卖什么，我卖10600，你告诉我你挣钱没？你挣钱没？挣钱没？为什么没挣？有时候挣200，因为我们有资金成本，对不对？你啥也不干你也能挣这200，但是你干了这么多你还挣这200，这等于是啥也没挣，对不对？但是在企业运营的过程中，能不能保证每一笔资金都是自己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资金管理哈，财务成本管理。特别对于大宗物流商品来说，你们告诉我，有几个人比如说汽车 4S 店有几个人老板说我全款押所有汽车的啊，厂家一个你派就可能派个1000台，20万1000台是多少？2亿。有几个 4S 店一批就可以2亿拿车的。好了，那都是贷款，你存银行两个点，请问你贷款出来之后贷款要不要挣钱？你存在银行两个点，贷款会说我那我贷给你就只要1个点，可能吗？可能吗？贷款有利息 OK， 那好，那在这里面贷款要赚多少？我说赚不多，挣1个点吧，对不对？所以贷款要300。那请问你，你这样10000块钱进回来的东西，你卖了10600的时候，你是赚了还是亏了？现在懂什么叫卖的越多亏的越多吧？而且最重要是什么呢？我跟大家去讲哈，现实商业逻辑原则。在我们国家现在目前的我们说比较大众一点的哈，除了什么小零食这些东西之外哈，绝大多数企业的毛利点数不高于5个点，绝大多数企业的毛利点数单件商品的毛利点数不高于5个点， 没有，为啥？这是食品市场经济体系，你超过五点，就比如说哈，一万块进回来，10500卖出去都是正常的价格，而且是很合理很好的价格了，懂不懂？这个跟大家讲一个，你们看 4S 店进车回来10万块钱的车，他挣你5000块钱，这是很正常的利润，你还不愿意给。有企业毛利能达到20多，那主要指的，我主要这个指的商品流通环节哈。你说制造企业或者是一些垄断优势企业，我告诉你真的没你们想象那么高，你们去做一做就知道了。流通性的企业里面哈，我们说买货卖货的流通性第三产业哈，不是说你做生产制造，生产制造很多加工企业，我告诉你也就一两个点啊，汽车还有贷款手续确保利返现，那个东西你说句实话你要挣到了才有啊。所以很多时候你们发现没有，汽车连5000块钱都挣不到的时候就靠这个保险来挣钱啊。有很多时候厂家返点你不给的话，他这个钱都是亏的。大网的保险返45个点，45个点是什么概念嘛？你3000，你1万块钱的车，1万块钱的保险，他也就返你4500块钱嘛。你这台车他才挣5000块钱，他把这5000块钱全让优惠了。因为为什么？你不卖给我就去其他 4S 店看，每个 4S 店进行对比，你会不会卖呀？每个店都有任务，我这个店我这个月卖了10台挣了钱了，每台都挣了5000，最后这一台我要完成任务，完不成怎么办？完不成我就要扣钱，我跟他要扣2万，那怎么办？那我这一台我跟你降价1万，对吧？我不但不挣钱，我降1万，我再倒给你5000。很多 4S 店是这样卖车的，你知道吗？当然你说经销商也都是这样，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啊，就这里面这叫商业逻辑哈。我们分析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如果你们在这种经营意识上面没有跟上的话，很多时候你们怎么亏钱你都不知道怎么亏的。刚才伊斯老师举的这个例子已经是比较赚钱的情况下，还卖一台亏一台，卖一台亏一台，直接把自己亏完的。就经常说我每次都有钱啊，怎么钱就不见了呢？对不对？你说这老板冤不冤呢？啊，大家看到没有，这商业例子啊，一扫就举最简单的数学模型让大家理解了。那都说这有什么可怕，我告诉你，你们去创业，我告诉你啊，一扫是刚才这个算账，这只是我们说在创业过程中叫幼儿园水平的亏损，幼儿园水平的危机，幼儿园水平的坑。你们以为这是高端的，这种坑是幼儿园水平的，我告诉你们哈，所以你们小心点好吧。你看我又怼你们啊，创业想清楚哈哈。好了，这里我们刚才说的经营意识哈，也跟大家举了这种例子。我们接下来看专业知识技能训练哈。专业知识这个我们都知道，干任何事情我们没有专业知识一定是不行的。那么专业知识对于我们来说实际上是什么呢？你嫂子我一再强调了两个词啊，两个字叫工具啊，记住了，专业知识就是工具。就像我们有罐头，对吧？你拿手开你怎么开都开不开，你拿咬开你牙都崩掉了，对吧？你有工具一卷一拉就开了，对吧？这就叫工具。我们说专业知识对我们来说，对于企业来说是干什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控制风险，加大利润，拓展市场，保险可靠，精准定位，节约成本。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话，你可以不懂，你也可以不专业，没关系。有同学说伊斯老师，我不可能一下来我就是专业的，是吧？但是你要学，听到吗？你可以不懂，你也可以不专业，没有说创业我就一定懂一定专业的。你看马云屁都不懂，对吧？但是什么？你要学，你一定要学习中间的原理，一定要学习中间。那学什么呢？啊，首先我们说哈，专业知识基础哈，第一个我们要学哪些呢？最起码分门别类的啊，这几大类一定要学。 第一个财务知识，财务知识啊，大家别被马云这个糟老头子给骗了啊！他说自己什么都不懂，我告诉你，他懂得很，但是他不要懂到那种，就是说我要自己去开发一个程序写代码这种程度，他不需要懂到这种程度。但是这个代码的原理、运行逻辑、框架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他比谁都懂。你想想，那么大一个帝国，你就是睁眼瞎，你就把他给养大了，每天在台上吹加牛，回公司啥也不会。你这公司出问题有很多东西，我告诉你，出问题不是你知道的，甚至你下面的人也不知道，明白吗？作为领导，作为决策，我们经常说领导决策，你们就以为领导就装逼啊，我就是领导，我就是老板，每天讲讲话就有用，不是的啊，注意了啊，你真的做领导做决策者的时候，你每天面临的这种我们叫胆战心惊，处处是坑的这种陷阱大把有，因为很多时候这些事情你下面人他也不知道。就比如说我说第一个说财务知识哈，你不如我请个专业的财务财会啊，请个专业的会计，请个专业的出纳，这问题能解吗？能解吗？啊，他们都很专业了，你说我不专业，我请个十年二十年的老会计吧，我告诉你解不了。为什么？因为在这里面我们说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坑，比如说啊，比如说他可以帮你对付支票真伪，但是他无法去对付什么对方的这个人品。人家真的比如说在这个商业交易上，我们说票据诈骗，真要骗你的时候你是一点辙都没有的。这个需要什么？这个需要你从业务端去梳理。什么叫从业务端去梳理啊？票据真伪的制造造假特别容易，但是从业务端它的存货、它的备量、公司规模、运单运号这些东西是做不了假的。你到时候真出了这问题，财务一推，老板你别怪我，我按我的原则都验好了，你能毙了他吗？你能杀了他吗？能不能？人家无责的哦，人家专业知识都用上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哈，很多地方我们说专业知识我们要学，财会知识我们说财务知识，不只是我们说的，很多同学认为财务知识就算个账啊，这可不是哈。财税法刚才同学说了，财税法里面你的税收税务里面有很多坑的，不是你们想象的。有很多时候你说我交个税，比如说很简单啊，你们知不知道，就比如说企业交税里面哈，我们说的有一个叫什么税负率，这个东西呢你在我们的财局网站，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纳税系统，那在所有地方你都看不到。有同学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啊，啊，有同学知道税负率是什么吗？这个有没有做搞财务的？税负率其实我告诉你们哈，不是什么行业人不知道哈，很简单，这个涉及到什么呢？第一个涉及到税局的任务考核，第二个涉及到你行业属性，第三个涉及到你公司的规模和属性。其实说白了，税负率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摊派在你公司身上的应该缴纳的税额是多少，但是呢它不是按金额，它占一个比例。为什么？因为税局这些人是有任务的，是收税，你以为那个如果任务没完成怎么办？那天天查你咯。他怎么去看任务没有完成呢？为什么去判断那企业呢？他跟每一个企业都设定了一个税负率，低于这个税负率红线的他就会来查你。明白了什么意思吧？这个东西在所有网站上查都不会有， 只要你老财务，你跟财税局打交道多，你慢慢你就会懂。这个地方就比如说他企业设定，你像 IT 企业对吧，像这种硬件企业的，基本上税负率是在一个点，你规模大一点呢可以允许你做到 0.8 啊，我们说规模大一点，再大一点的，你享受一些优惠，拿到一些政策的什么这些啊，高净值税，你最多也只能做到 0.6， 你低于这个点，不好意思啊，那他就天天上门了。当然现在财税哈、在改革，金税三期上来之后，全国税收政策现在也都在调整，还有很多一些东西规矩你所不知道，这个东西你作为企业老板，你告诉我你能不知道吗？你能不去学什么？对吧？我说的这个点我告诉你哈，这种财税知识，第一个实时在更新，第二个我说的这种点在财税里面的这种坑至少100个、1000个、10000个，我不敢说一定有这么多，你得学吧。哎，你不要认为这就是请个专业人就可以给你搞定的哈，因为很多时候涉及到你公司运作的水平和问题的这个状况会不一样的。包括我们说的有些钱挣，我们说财税知识，你不要认为产品赚钱，有钱钱挣，现在国家对中小企业的补贴啊，包括这些东西，你公司财务制度报表应该怎么做，怎么去拿这个补贴也有讲究，懂不懂？这个做得好，你一年我告诉你增加自己利润就可以多一两个点，那是不一样的，你辛辛苦苦干死干活也就利润就那一两个点，但是你这一年你做好了这个企业的税额避免就可以一两个点，所以这是要学的哈。第一个专业知识，财务知识，第二个产品技术知识，对吧？产品技术就像我们经常讲的，就以马云来说，我觉得马云就是这个世界的 bug， 经常就他妈的误导年轻人啊，嘴上口夸夸，就我们说的经常这个糟老头子，坏的最坏的就是这个糟老头子，天天跟他们谈梦想，天天跟他们说虚的，但是实际上做的东西他经常跟你们忽悠，他们说你看我就不懂技术嘛，两手一背我就不懂技术嘛，你不懂技术你他妈的这个搞什么支付宝啊，你不懂技术你呢这个当时为什么跟雅虎合作呀，啊，这都是因为你要考虑自己取长补短，都要考虑自己业务发展，你不懂技术这些东西做得出来吗？他不懂技术所指的是自己不懂研究，我们记住了哈，我不会去写程序，但是这个业务链条、业务逻辑，我们说技术核心，对吧？产品架构、专利功能，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懂的。你不懂，比如说你比如说你公司请了个程序开发员，你的产品一窍不通啊，你又不学啊，比如说这个程序开发员突然有一天说我爸死了，我要回家奔丧，你说哦，那公司没问题吧？他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你找个人进去运维一下呗。运维是什么？运维啊，很简单，就每天登上去密码输一下，然后就搞一下。哦，好，那你就登一下密码搞一下，结果发现第二天就 bug 了，就死机了。对不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得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对吧？办公室一片漆黑，到底是服务器的问题呢，还是网络的问题呢，对吧？而你服务器里面到底是你的 NAS 储存的问题呢，还是你网件交换的问题呢，对不对？还是你域名解析的问题呢？你这个东西你都不知道，你告诉我你找谁呀？你说我去请专家，我告诉你啊，这些专家都不是不一样的，那是储存的问题属于硬件工程师，你得可能得找 IBM 的人，对吧？你要是网件交换的可能是华为的人啊，你要是说这个什么网络防火墙的问题，你可能得找申信服的人，你发现没有？
你找的人都不一样，每个人，而且每个人专业知识都不一样。你找存储的人过来，跟他告诉你做安全，我完全不懂。你光找人，你找一个月你都不知道找谁，你觉得你可以吗？所以产品技术知识，你自己公司的产品啊，从我们说不用做研究，你不用到那么深，但是我们说技术核心、产品架构、专利功能这些东西你必须懂，你必须懂，你不懂就是找死，对吧？就像我们有的同学老板开个饭店，我是老板开个饭店，至于出什么菜、做什么菜、上什么菜品啊，这个月做什么菜、这个做什么活动、这个菜怎么做的，我也不要知道。我告诉你，那你就死了，对吧？你不知道，到时候这菜原材料没了，对吧？厨师换人了呢，口味有调整呢，你怎么办？你这家店就不开了。之前这个开个川菜店，是个川菜师傅，川菜师傅回家结婚了，你又来了个什么？来了个广东师傅。你觉得能一样吗？你的店能开得下去吗？所以我们说的啊，产品技术知识一定要懂啊。我们说的不要懂到那种大牛的境地，就我说我做研究啊，这个东西就开发啊，什么东西。但是我至少核心技术、产业架构、专利知识这个中间逻辑，我们一定要清楚。第三个，我们说的营销推广知识，对吧？营销推广知识，我们说。做这些东西呢，说句实话哈，永远不要忘了，我们所有的产品、所有的收入，最终是要拿出来见客户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生存，是从如何卖开始，对不对？我们生存是从如何卖开始。你什么东西再好，你只要到不了卖这一关，进不了卖的这个渠道，完成不了卖的这个交易环节，我们所有东西都是个屁，对不对？这有很多人，我们说又有一个误导我们的人，对吧？比如说腾讯啊，两马，我觉得这两马害孩子们害的好惨啊。那个老马就是个搞技术的，我不懂，我不像马云会吹，我不会卖东西，对不对？你说你不会卖，你把腾讯这个体系搞得固若金汤，你倒死了多少竞争者啊？有的人说你抄袭，你模仿，抄袭模仿的前提是你懂得抓市场啊，懂得抓用户的心啊，你懂得怎么去营销，懂得把这个东西卖出去啊，对不对？不是说你把这个东西做成了就行了的。 QQ 不是说你建了个 QQ 网站就一定有人用的呀，你要懂得这中间的商业原则、商业原则、交易中心，就我们刚才的客户意识，你都要去解决。我们说了，你才能卖出去啊。所以推广营销知识，我们怎么去做运营，怎么去推广，怎么去卖，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掌握的。产品不卖，说句实话，你就别干创业了，因为所有的开始都是从卖开始。第四个，我们说管理知识啊。之前同学上了一思老师的管理课，我那个管理课一思老师跟大家讲的，那是什么管理课？我讲的那是初级管理课，对吧？最基础的，还有更多更高级的，根据你们所从事的行业不同，还要去进行深造。比如说做什么？做生产的，你要去管理，就管理什么？人、钱、物。我们说什么 IS900 啊，对吧？什么质量认证检测体系啊，什么物流交通体系啊，什么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管理知识，我们说的第一个管什么人、钱、物，第二个管什么流程、制度、奖惩，就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标准化。管理实际是做什么？做标准化，做流程化，能够保证我们在解决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有一个规矩，都有一个制度，都有一个条例去解决。不是让每个人在这里面，特别是一个企业把大家凝结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都懵逼，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干，对吧？遇到特殊的情况我就只知道问，那又没有一定的标准解决。一个好的有活力的企业是什么？每个人都知道，清楚的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为什么这么干，以及我干的标准是什么，在这里面出现了什么问题，有哪些流程可以做，这就是一个好的管理企业。每个人都能自发动能的去解决问题，然后在他们的身上都有相应的什么紧箍咒、牵引绳， 第一个不让他们掉悬崖，第二个不让他们乱折腾，第三个也会保护他们的这个安全。所以这是我们说管理的最高境界，我们要去做好这个管理。那怎么办？学，这也是叫专业知识。那么最后一条我们说的，根据行业不同，我们会有不同的选择的专业知识。比如说像生产企业，我们选择生产仓储，对吧？像有一些做这种我们说运营的哈，做这个渠道的，像什么这个卖场啊什么之类的，他们要做的什么渠道运营管理啊，学的是渠道运营。有一些做这个店铺的，做实体店的，我们学店面运营，对吧？有同学我搞网络的，我学会网络运营。这个根据你所处的行业，所处的这个职能，所处的这些内容不同，你要去学的。当然在现在的企业里面，很多时候有可能这四项你都得学啊，也就是说我这里说的这些专业知识大家听一听，是不是听完了之后感觉到背上发麻？一有没有啊？但是哈，记住了，我刚才所讲的这些没有一个是什么空谈，就我刚才说的这些知识都是必须要学的。我们说的叫什么基础？今天我们说要创业具备什么基础，我们不能空谈一直老师跟你讲课，我们天天打鸡汤啊。创业的基础就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就要加油，我们就要认真，我们就要努力。放屁啊！那这个糟老头子就真的坏得很，对不对？真正创业要具备什么基础，这些东西我都非常清楚告诉你们了哈。但是你到哪里去学，然后具体学哪些，这个你自己安排，我没办法在这里面去讲。你要财务知识，我跟你讲，讲一年讲不完，对吧？产品技术知识，我说句实话，我有短板的地方，我也讲不了。你说哪方面复合型人才？你当老板，你创业，你还觉得什么叫复合型人才？你得全能，兄弟，你得全能。你要不能，你一个环节不能，就让你死得很惨。刚才我说的中间对这些东西，我跟你们都举了例啊。你要一个环节不行，你告诉我你会不会死得很惨？你会不会？这不是说我要全环节做好了我才好，我告诉你是这些环节你都做好了，你有一个地方没做好你就会死。现在能够明白我之前跟大家说的，我们说了创业这个事情 99% 都是死，能理解了啊？不是我们听故事，伊思老师讲这东西都是有理有据的，没有一个地方坑人的哈。这我们说的专业知识。那么专业知识对于我们来说怎么去获取哈？在这个地方伊思老师跟大家讲步骤三个哈。专业知识对我们来说啊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首先第一个，你也不要想着我一出来创业我就一定会是专业的。刚才我说了，我可以不专业，你甚至可以不懂，你可以无知，没关系，但是你不能不学，记住了哈。专业知识对我们来说是查漏补缺、纠正偏科、补上漏洞和短板的过程。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特性，你出来创业的时候，你肯定在某一方面是对自己有自信的，但是这一方面光有自信不够，你还得去弥补自己身上这些我们说的偏科、漏洞、短板、查漏，对不对？那么专业技能培训就是让我们去完成这些事情。那么专业技能知识培训我们要做什么？第一个啊，建立完整的计划，落实到具体的时间点。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刚才像伊思老师讲了，从财务知识，这么多知识我从哪里开始学嘛，对不对？我从哪里开始学嘛？这个地方呢，我们说没有说从哪里开始学，它没有一个定论，但是我们要看自己的需求。刚才不是说查漏补缺吗？不是补上漏洞和短板吗？我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我去学。那么这个最需要怎么看呢？我们首先自己要有计划。比如说啊，我现在计划是排产，对吧？我的计划是排产，我要解决排产的问题。那你告诉我，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关于产品的知识，关于生产链的知识，一是二不是？要不要？要不要？要。但是你不能等到我在排产的时候大家都停下来等着我去学吧， 那怎么办？第一件事情做计划嘛。我们这些东西都是提前计划的，你创业你不做计划，待会我们后面会讲，你会死得很难看的。所以你建立完整的计划要落到具体实际点，也就是说你自己在比如说我们在六月份排产要达到多少产能，我现在在三月份，那我现在就得开始去学习这个知识了，别我等到六月份的时候有问题我解决不了，我发现不了，我处理不了，不行。但是为什么我可以提前去知道？因为我知道六月份排产，我做了计划，我没有落实到具体的时间点，听明白了吗？这第一个哈，一定要建立完整的计划。第二个，根据计划推进中的问题遇到无知进行项目确认。就像我说到六月份排产，我发现我现在最弱的是什么？最弱的是认证质量检测体系，因为我发现产品原理这个东西，但是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无法保证质量，很多时候良品率不高，对吧？这个地方我们要改进工厂的这个生产管理面的这种质量认证体系，应该怎么做？但你发现我遇到这个难点，那我现在三个月时间是可以解决的，看到没有？这就我们根据计划推进中的问题以及遇到的无知啊，我们进行项目确认，知道这要学什么。好，怎么办？寻找专业机构、专业工具、专业人员辅助攻关解决问题，对吧？质量认证体系 IS904 我去找谁，对吧？这里面有几个培训机构，有几个认证机构，然后专业人员可以找到谁，看到没有？我有三个月的时间我去完成这个项目，理解了吗？这就我们说创业遇神杀神，遇佛杀佛，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啊。这我们说啊，掌握专业知识。好了，最后我们要去讲的效率方式的提升啊，前面讲了我们的生意经营头脑，讲了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技能的获取啊，最后讲这么多，始终我们说基础能力离不开做。关于执行，关于做这个事情呢，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短板，但是呢到了创业这个阶段，你肯定我就不是把你们当原先我们讲什么这个立体思维法啊，讲这个结构设计啊，当你们是那个臭屌丝 loser 的这些人了。至少在这里面都是有梦想的，至少在这里面绝大多数人应该还算是优秀的，一定不是社会中的人渣。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呢会拔高一点，讲一些更为高尚的话题啊，讲一些更为具体的能够帮助你去提升的，而不是你们再来问你嫂子我就是懒不想动，这种人我们就不谈了啊，那你基本上就不要来谈创业了，谈个毛啊，创什么业啊，对吧？你回家躺着吧哈。那么在这里我们讲执行力，对于绝大多数创业者执行力要提升的四个方面啊。第一个，专注目标啊，专注目标，目标和方向是帮助我们去建立这种过程中的清晰化。你都创业了，你不要跟我说懒不懒的问题，你得告诉自己我要做什么，你得找清楚方向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全面计划性，对吧？计划时间管理的日常化，就我们在生活里面很多人都知道啊，我要提高执行力啊，这个东西一定要去做我们的这种计划和管理。但是计划管理这个时候有很多同学在生活里面做的并不人意，甚至我们有一些同学想哪大哪。最大的一种可能性啊，我们很多创业者的真实情况都是什么？都是被事儿赶这种。大家发现没有，真正有一些人开始做一些我们所谓的项目啊、工作啊，或者是说真的开始创业的人，发现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被事情赶着走。一会儿这个王总，我这里有个什么，那个王总，我这里啊，你会发现我早上要去应付这些员工的这个什么，中午要去应付这个税局检查，晚上要得去工厂去看这个生产物料的到货，后天要得去解决这个什么这个我们仓库的这个发货时间这个什么问题。你发现你什么问题都被赶着走，没有一个东西是自己主动去解决的。这个里面我告诉你哈，就会发现忙而忙，就忙是忙碌的忙，而忙盲目的忙，就你忙但是你眼睛看不见，你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说全面计划性是帮助我们做日常管理，去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是自己主动去执行的过程。第三个，思维方式的转变。很多人进入创业节奏之后，我们说哈，这个地方错了，创业是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呢，很多人说句实话没创过业嘛， 很多时候这个状态调整不过来，状态调整不过来跟什么有关系？跟思维有关。所以我们思维方式上面也要进行调整，解决问题途径的方法的改变。像我们以前啊，最简单，遇到问题，妈，我袜子在哪？妈，我衣服在哪？对吧？你还没成家立业之前，还没出门之前，你都是叫妈。只有能来到社会人之后，你才学会独立。而创业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是我们出入社会之后再一次的学独立。而这个独立不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脱离家庭的独立，而是脱离什么？脱离依赖性，脱离社会群体，脱离什么？是一个人格思维上的完整独立啊。这我们说的第三个。第四个我们要叫执行力手动训练。好，我们训练还是要有的，这个东西怎么去做把自己执行力提高？那我们来看这四点哈。第一个我们说的专注目标，这个专注目标大家都知道怎么讲呢？一次老师我们有一门课程哈，有很多同学听过的立体思维法，对吧？立体思维法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目标和定位。这个东西呢，我想说在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一次老师经常讲这是基础课哈。为什么讲基础课？因为真的当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去应用的，现在很多上了课的同学来反馈真的好用啊。目标定位帮助我们去快速的建立这种我们说的思维体系，帮助我们去有条理分析问题的那个过程。这个啊，有需要同学啊去报名我们的立体思维法，正好做个防盗版啊，可以报名热线是我们的 QQ 23575214和33930145两个 QQ 号啊。这里是凡事都解，我是一思哈，正好做个防盗版哈。然后我们说的这个是我们目标定位，让自己去做好这种思维架构的这个过程。然后同样在立体思维法里面所讲的逻辑条理顺序，我们在这里面做任何事情都要分先后，对吧？专注目标，我们有时候做目标，有时候就做了先做一先做二先做三再做四，这个本身也是拆分完的小目标。那么这个拆分呢，我们要弄清楚步骤的先后而已啊，这是我们说逻辑顺序。那么在逻辑顺序之后呢，我们还要去讲的就是时间管理的分轻重。有很多事情我们说专注目标，就我们分事情，有的时候这个做那个不做，对吧？这个先做那个后做。除了我们说逻辑条理之外，还有很重要的叫时间管理。因为当然我们说时间本身也是逻辑的一部分哈，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讲这个维度的时候比较好讲，就我们轻重缓急难易程度。还记得一思老师时间管理的这个时间管理象限吗？对吧？啊，难易程度轻重缓急哈，我们说的这个对吧，去完成自己的这种时间上的这个分轻重。除了时间上分轻重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不是前面刚才讲的经营意识吗？我们做所有东西的时候都得去考虑一个很重要的叫经济成本啊。经济成本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很多时候做选择题的一个什么，是我们很多时候做选择题的一个方式。你看看这个做还是不做，这个行还是不行，这个能还是不能，怎么考虑啊？看它的经济价值，对吧？做不做，你嫂子经常啊，我们跟猫哥我们经常讨论事情，这个做不做，我经常回复的就是看它的价值。什么价值啊？我花多少时间，我花多少钱，我能获得什么，对吧？这是最简单的交易模型。经济成本，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钱，我能得到什么，划不划算啊？如果不划算我就不做，如果划算我就做，对吧？这我们说的经济成本做取舍哈。然后最后我们说的长期目标做支柱啊。创业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了会有无数的利诱，也会有无数的压力，同样有无数的这个挫折。那么这些时候呢，对人来说最大的考验你们知道是什么啊？这些利诱，这些压力，这些挫折，对于老师太嗨了都不看我们说的啊，对于这里面我们说哈，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哪里？哎，有同学说坚定。对，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不管是你遇到什么引诱，遇到什么挫折，遇到什么压力，最大的问题，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不忘初心。为什么啊？其实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创业的过程中最怕的就是怎么样，来回折腾。 对吧？最怕人来回折腾，因为从经济角度来说，从我们的这种效率角度来说，从现实中间我们说直达目标的这个路径来说，来回折腾一定都是最差的选择，对不对？而这个来回折腾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刚才说了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有利诱啊，我原来准备做一个，就像我们伊思老师啊，我们做这个教育平台，对吧？哎，那这个里面现在有利诱啊，利诱我们去做游戏，对吧？还有人来跟我们谈合作，你能帮我们做代购吧，对吧？你像李佳琦这样的，对吧？你看这就是利诱啊。但是你会发现，如果去干这个事情，怎么样？我的课就讲不了了，对吧？我的课就这样讲不了。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说要不要经济模型呢？要，我们毕竟要挣钱，我们不是福利机构，对不对？但是我们得怎么做？我们要结合我们的课程来做，我们得结合我们的形式来做。我们不能看着什么挣钱我就去玩什么啊，去做游戏直播了，对吧？去做代购了，这个东西跟我们这个架构不符合。我们这个是维持初心，对吧？这里面还有压力，比如说压力，我们现在就很大的压力啊，我们也在进行这个调整和变化。你要什么？现在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原来的这种，对吧？课程的这个方式啊，大家知道我们主要以语音为主啊，文字为辅。现在我们遇到了很多，我们现在新的平台对我们提出要求，让我们必须要露脸啊，这就是压力。那我们在这里面就考虑这个东西跟我们的线上商业和形式合不合格。我们之前不露脸呢有两个原因啊，很多同学一直关注为什么能不露脸。第一个原因，我没放 PPT 啊，对吧？我们讲课不能就放着脸，我们的脸在这里讲，那我告诉你，你听了两期课程你也吐了，我也吐了，对不对？第二个呢是什么？我们说的在这个里面交互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通过这种文字信息跟大家进行互动，对吧？第三个，我们发现讲课你不是，我们又不是长得帅，对吧？又不是流量小生，我们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讲课的根本。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不需要，但是我们现在受到压力，我们要不要去调整？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发现目标呢，在这里面我们最刚开始要讲，伊思老师，我们现在抓住的是什么？很简单，我定的这个长期目标就是我们要去打造一个什么品类化的教育平台啊，品类化的教育平台，就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定位，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长期的目标，要不然的话，你很容易在这里面就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就我们说的，有利益、有压力、有胁迫，有什么？但是你这种其实一变化的时候，说句实话，很多之前我们做的工作就前功尽弃，也意味着我们做很多事情会来回折腾。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商业经理的案例，值就是这样。啊，当然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人会说，有些什么商业叫什么不务正业，这个世界上最不务正业的叫雅马哈，对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我一直在看很多人说什么雅马哈又生产钢琴，又生产什么摩托车，又生产这个，就我在想，其实有很多时候，如果他们的这个精力放在同一个地方哈，当然他们有成功的地方，他们会不会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公司呢？对吧？会不会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公司？这就是一个问题啊！毕竟像雅马哈这样的公司全球也就那么一两个，对吧？绝大多数还是要有我们的专一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的目标坚持啊，定自己长期目标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啊。那么专注于全面计划啊，我们定完目标，专注目标啊，这我们说效率执行嘛，首先目标集中，这个是肯定的。然后第二个，我们效率的执行要个怎么样？要有计划，全面计划性。其实全面计划性讲什么呢？很简单，第一个啊，我们讲实事的，不要天天就讲计划。哪些计划？资金钱的使用计划，对吧？创业你一定要花钱的，怎么花？花多少？花在哪？你自己要评估，你自己要做计划，有没有？所以资金钱的使用计划，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定要做的啊。第二个，产品流通计划。从无到有，从产出啊到流通，对不对？从无到有，从产出到流通，从产到销，从进到出，从进货原材料到出货，产品流通的计划你一定要做啊！当然，有同学说我们做无钱不做产品，你像那我们像伊思老师，我们做这个培训，那我们也有产品啊。你们现在上的课就是我们的产品嘛，对吧？我们的创业课就是我们产品线上的东西。对吧？从无到有，从产到销，从进到出，我们也在做这个计划， 对吧？我们什么时候发预售，什么时候发，对吧？然后大概要凑齐多少人，我们的预算这节课收多少钱，然后总共要进的课时做多久，等等等等这种东西，对不对？这我们叫产品计划。第三个，人员的招聘职位职能赋能计划啊，人员招聘职位赋能计划什么意思呢？那肯定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管哪种形式的创业，不管哪种形式的内容，不管哪种形式产品，你都需要有人，对不对？那你要搞清楚需要多少人，他们要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的问题，对不对？有很多同学知道有人，所以我要招人，但是会出现什么？招多了啊，有的人会发现，有些老人老板就会发现怎么样，哎呀，总是不肯加人啊，公司业务总是上不去，明明需要人他就觉得想省成本，对吧？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我们说心态问题，对吧？都是自己计划没做好。就我们要搞清楚我们需要多少人，在当前阶段有哪些业务要做嘛，做什么嘛，怎么做嘛，这个东西你要排出来。既然这会使我们保证我们第一个人员到位的时候，我们工作跟得上，对吧？业务发展得起来。第二个，能够保证我们前十在这个岗位上。第三个，能够保证每个人来的都有活干，那保证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整个公司的运营平台能够顺畅进行，对吧？这是我们说的招聘赋能计划。就我们说既要招聘，同时还要有什么职位赋能。职位赋能就是让他知道干什么，他的职位是做什么的，对不对？那么第四个，我们做的运营推广计划，就我们刚才说要卖嘛，对吧？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这种推广啊，你刚产品刚上市怎么做，对吧？做了一段时间啊，我们要有什么这个活动折扣这些节怎么做，对吧？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推广，这个计划我们要做出来啊。不做的话，你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这种营销体系，现在商业体系真的不做就不行啊。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我们经常这个群发啊，现在我们很头痛，不发吧就没人来，但是发了吧你们就发现有很多人投诉哈。我们经常现在有一些不懂的学员进来就问他，易老师，你们为什么空间被封了啊？为什么你这个又被封了？你们知道原因吗？就我们经常遇到很头痛问题，我们群发的，说句实话没办法，不能不发，但一发就被你们投诉，就被举报，就有一些恶心的人嘛，对吧？所以这就我们说了，这就是我们自己要做计划，要做安排。这种推广运营的东西有很多时候会有阻力哈，但是有阻力不代表我们不能去发，不代表我们不做这个事儿啊。这是我们说的推广运营计划。第最后一个，我们说日常时间安排表。日常时间安排表，像我们上节课就讲了，我们人的精力是要分配的，对吧？除了自己精力分配之外，还有你员工的精力分配，对吧？还有你合伙人的精力分配，还有公司的整个公司业务重点倾斜的这个分配。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日常时间计划表，就是把我们前面的东西全部汇总起来，进行一个日常我们叫记流水账的，到什么时间我们要做什么，这个东西应该有一个总表，能够帮助我们去指导自己计划啊，指导自己生活哈。就我们前面有了目标，这里就有了计划，当我们真正去做执行的时候，这两点非常重要。好了，前面两点是保证我们在执行过程中的这种框架、目标、思路，对吧？那么在做的时候，心态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做呢？思维方式的转变。第一个哈，我们讲这些东西都不讲那些形而上的啊，都讲具体的东西哈。心态转变，第一个我们要学会搜索和查找。解决问题，我们讲执行力的能力嘛，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大家发现没有？现在虽然有互联网，但是我们就问一下哈，在座的有几个同学会用互联网帮助自己解问题的？打个一，来。你看有很多同学打一哈，打一这些同学呢啊，一是要锤一锤啊，吹牛逼哈。请问刚才我说这个放屁这个声音应该怎么做啊？有几个同学去搜啊？啊，有几个同学去搜啊？啊，有人去搜知乎，有人去搜百度啊，有人去搜淘宝啊。 关键问题哈，不说你们收不收，请问你们怎么收啊？啊？请问你们怎么收？问题来了。啊，关键问题，我说你们会不会利用互联网？首先第一个，很多人不会用，对吧？到哪里去搜都不知道的，啊，百度输入放屁生意啊，知道为什么我跟你们定这个题目吗？因为我讲课讲到这里，今天要讲搜索，要讲查找，我如果不给你们这么一个刁钻的话，还说不定你们真会搜出一些其他的东西来，这个东西我估计你们是搜不着的。啊，很多同学，你说一早说为什么提到这个题目，糟老头子坏得很，他有原因的，对不对？你们搜不出来的。啊，有同学打算去知网，什么是知网？你早都不知道哎。啊，什么是知网？啊，有同学打假，你这个家伙，哎，我可以这么说啊。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知网啊，翟天临他不行啊，他这个年代必须要有知网，明白吧？我们那个年代大学毕业哪有什么知网，论文这里头哪有知网，知你个屁！我操，网都没有。老子读大学的时候，我的设备比我们学校机房的设备都他妈的强，我们机房设备还在486的，我至少是586了吧？啊，可以听个声响，可以开个赛车玩了。对不对？啊，不要笑，这就时代的变化。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系里面找的这个辅导老师要到我宿舍来蹭我的电脑的，啊，扎心了吧？扎心了！我那会儿都跟大家说了，我赚钱对吧？读大学的时候我就配手机了呀。那个时候第一代手机哦，你想想，我们校长才配了个大的那种摩托罗拉，你嫂子就配这个。刘德华跟那个关之琳打广告那个索尼爱立信了，那看这就是那这不是炫富哈，那个时候靠自己挣钱，学嘛，知识换钱嘛，学了装电脑，那会儿没几个人会装电脑，你嫂子天天泡在内养城，学了装电脑，然后帮大家装电脑，我就能挣钱了。你看他们那时候装的电脑，一去都被人挣500-600，1000多，我才挣了一个200-300，很多人谢谢我，对不对？但是那会儿200-300，你想想。我学费啊，对吧？什么手机费啊，泡妞费啊，对吧？什么钱都回来。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了，这个解决问题，首先我们说心态思维方式改变，解决问题的方式呢，不要老是停留在问怎么办和抱怨为什么，这个心态的改变哈。记住了，当你去创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就以嫂子我们的这个课程组叫什么，我们这里叫什么啊？对，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凡事都有解。记住了哈，你们一定要树立这个信念，这不是跟我们打广告，就我们如果创业，你们心里面的状态一定要记住，什么事情一定有解决的途径和方式，只是花多少成本和代价的问题。就我们说最后去看能不能解，不是他解不解得了，而是看成本代价的问题，这是经营头脑。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去学会搜索和查找这种途径和方式。搜索和查找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是主动心态。我们有很多同学被动心态，等啊，抱怨，等靠药这种心态啊。我告诉你，你不要创业了，那直接就说，那出来就我们说打游戏啊，那出来带着装备出来走一圈就直接 game over 了啊。你这送人头的，学会搜索查找，这是主动解决问题啊。第一个心态，凡事都有解决啊，记住了，这个也很好记。第二个，我们思维方式的转变 ，MEC 分析法则啊，我们立体思维法在这新的一期里面哈、啊、引入了 MEC。MEC 什么意思啊？还记得吧？啊，MEC 什么意思啊？互相独立，完全穷尽，对不对？那么这个分析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我们遇到问题凡事都有解，然后呢怎么样，每个问题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分项来看。因为在我们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问题 我们经常遇到头痛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很多同学提问就是，你看这个又是钱的问题了，又是感情的问题了，又是时间的问题了。当你们把所有的项交织在一起无法拆分的时候，你们发现我们真正去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特别麻烦，没得解，对不对？没得解。那么我们真正要去提升这个过程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们用 MEC 法则去把这些中间的过程进行什么分类，让它互相独立又完全穷尽。那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这就互相干扰性最小，而且解决起来怎么样，简单易行，对不对？这我们执行力嘛，从思维上改变哈。当然有同学说什么是 MEC 哈，这个我们又反又盗版，欢迎去报名我们立体思维法。我们的报名热线23575211534和33930125两个 QQ 号啊。有同学以为又要下课了哈，没有哈，我们以后我们的课程都会用这种形式，时不时穿插我们的这个广告啊。第三个，我们说问题聚焦的方式。什么叫问题聚焦方式呢？我们很多同学啊，有一种就我们在创业的时候，创业初期我们去想项目，像前面去想产品，去告诉他们这个客户需求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需要发散性思维，对吧？就思维拓出去。但我们在解问题的时候，记住了哈，是要拉回来。什么叫拉回来？叫问题聚焦。什么叫问题聚焦？集中方向，重点突破。这里面在一思老师同样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讲例子的时候讲过有什么极限法，对吧？你看这个东西做到极致是什么样子，你就能够判断这个问题的根本是什么。比如说你说这个人啊，很多同学一上来就比如说你当领导哈，你带团队啊，你是遇到问题啊，领导这是货供不上啊，这个东西怎么办啊，你看这是问题来了吧啊。货供不上因为什么？哎呀，现在疫情的问题啦，原材料供不上啦，现在物流又是什么问题啊，什么东西啊，对吧？有没有啊？你看跟你讲一堆怎么办啊？怎么办？你要解决它。你说我去解决这个原材料的问题，我去解决物流的。你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解决问题上面聚焦，第一个问题聚焦，比如说我们看这个问题，极限法，10块有货没？没有。15块有货没？没有。20块有一点，25估计能有30%吧，30应该80%。你发现没有？不是没货的问题，是什么？是价格的问题，对不对？你要是聚焦，你如果天天在想着没货到处找，你会发现你所有的精力都在这里什么，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到最后你发现解决不了，本身这个问题它供需矛盾就存在，那你要解决什么？价格的问题。那你说你生产那么贵，那谁买呀？你成本那成本高了就买吗？就像刚才一早说的，原来5毛钱的口罩成本现在变成2到3块了，那你发现卖到市场上5到6块还有人买，你原来五毛钱的成本你卖市场上卖1块钱啊，你自己觉得哪个划算，对不对？你自己觉得哪个划算呢？啊，所以在这里面哈，我们说的问题聚焦的方式就是帮助我们去集中所有精力，因为我们说了我们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能力，没有那么多资源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是说没有那么能力或者状态去每个问题都去解决。这个时候我们用问题聚焦的方式去解决我们所谓的什么主要矛盾，放掉所谓的次要矛盾。有没有？有没有？这就是我们问题聚焦的方式哈，在执行上面这就能够提升我们的执行力。第四个我们说的拓展边界，增加途径。在我们说执行力的时候，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啊，记住了这个，我们很多时候就刚才说的集中思维哈，发散思维，在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 记住了，解决事情永远不止一个途径。既然凡事都是解嘛，那解决事情永远不止一个途径。我们去拓展边界，就像我们说的，查找、征询、请教、咨询，包括我们说的付费，对吧？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我想只要你们找到的，没有不存在的。既然凡事都要解，而且我们做的很多时候，既然是创业哈，它就是商业，商业对于你来说，它就是有商业模式、商业配套这些东西。我想说，你遇到的大多数问题都会有人帮你去考虑，在你遇到的所有问题里面，在原来的商业模式里面也都有人遇到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通过这种去增加自己的边界量，去增加自己聚焦的方式啊，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当然在这里面有的时候我想的比较少，想的比较少，你可以通过身边的朋友，对吧？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老板会经常半夜遇到什么难题啊，万能的朋友圈啊，对吧？一扫到我朋友圈里面好多老板经常就是这样的，我现在都习以为常了啊。有的时候我能帮上忙的我会回一下，我不能帮上忙的我就不吭声，对吧？啊，碰到关系好一点的这个我还会唏嘘调侃一下，我大半夜又睡不着啊，哎呀真辛苦啊，对吧？对，一百个人一百个方法，不一定哈，一百个人有一千个资源，不是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方法，一百个人有一千个资源，明白意思吗？意思说原来就帮助我，不过这个事儿不太好讲哈，就一个做外贸的朋友哈，这个他一批货被扣了哈，反正万能的朋友圈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啊，帮我捞出来啊，这个要不然要破产了啊。一扫是就正好有这个资源哦，我帮他找了哈，这个啊很顺利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你看这就拓展边界的途径。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有的同学光着急不能解决问题啊，你有时候多尝试一下哈，记住了，每个人我们说一百个人，刚才同学说一百个人有百种方法，那么一百个人还有一千种资源，每个人所掌握的能力范围都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可以帮到你的哈，所以多去拓展人脉边缘，人脉这我们说的人脉边界啊，除了人脉边界之外，还有我们思维边界，有很多时候解决事情的途径，不要只盯着这一个方面哈。比如说像客户啊，我们经常以前做销售的时候，这个客户拿不下，对吧？为什么一定就要去攻这个客户呢？你有没有想过攻这个客户的太太呢？我们原来我们公司有个销售特别牛逼。那特别去供人家的太太啊，经常因为他懂女性心理嘛，经常跟他太太买这个买那个呢，最后没办法，这个人家爱太太面子就得搞定。你看这种思路啊，去拓展边界增加途径，有时候你想不到的，对不对？所以哈，我们说不光是人脉的问题，还有我们思路的问题，都要去拓展解决问题，不要只盯在一个点，想一想跟这个事情有关的其他的，像我们前面讲逻辑方式去建立啊，这个之前易思老师讲的可视法哈，去建立在纸面上面的逻辑分析，一条一条线去画，你总能找到这个中间的联系啊，这个很重要哈。记住啊，可视法画这种纸面呈现，然后去找中间联系是有非常方式的方法的。就比如说你讲到这个人，你画，你画他有老婆子女，你看又画出来，哎，怎么你就发现这又多了一条途径，对吧？最后一个哈，执行的本质，抠细节，抓数据，看本质，啊，抠细节，抓数据，看本质，讲执行，讲我们思维方式的变化啊。在这里面我们去做的时候，记住了哈，特别是创业人有一点，千万不要想当然，记住了，千万不要想当然，不论解决什么问题，做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去怎么样抠细节。因为什么，我们说了，真理掌握在事实中，而事实掌握在细节上，听明白了？就你去做一个事情，这个能不能做，做得好不好，这个东西我们看真相怎么样，去看细节，细节才是真正的反映真相的过程。第二个，在细节上面我们很多时候要形成这种评判和统一的标准，要看一些真实的那个内容，通过什么，抓数据，数据永远是最真实的，不会说谎，当然前提你的数据不能有假哈，不能有水分哈。所以我们说抠细节抓数据能够帮助我们看清事情的本质， 当我们能够看清事情的本质的时候，我们真正去做事情的时候，相对来说也会轻松很多，相对来说也会更加容易直达核心，对于我们来说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会更加的准确啊。有人说现在数据有水分，你去看数据啊，你告诉我这水哪里来的啊？你去看数据，这水哪里来的？降降鱼丸，你脑子里带的，你知道吗？看数据哈，你自己看数据还有水分，你不是脑子里有水吗？你要去看这些东西，你要挤干它呀，去掌握这中间的道理啊。所有的数据，很多时候我们说数据有水分怎么样？推敲啊。有水分的数据是经不起推敲的，你既然讲这事实，我们讲一些东西还有逻辑还有诡辩可以推敲，数据我告诉你没有办法诡辩的，对不对？这二怎么来的？要么一加一，要么二加零，对吧？二嘛二乘一，你还有其他方式吗？对不对？那怎么来的？这些东西你编也怎么编出一二三四来，它必须要讲逻辑，它不像生活里面其他的事情啊，语言上面可以变换技巧，但是数据啊，你只要推敲出来，它都不能够说谎，听到吗？这我们说哈，执行过程，到了最后，我们说前面的思维哈，我们说的目标、计划、思维都进行调整，落到最后我会动手，对吧？执行力的提升，这基础能力。那么我们动手怎么去训练？执行力动手训练，第一个啊，都是干货啊，听到了啊。现实法则，什么叫现实法则？你们做任何事情从现在开始，如果你要创业哈，一定要增加急迫感，逼自己，听到吗？这个不像以前我们自己啊拖拖拉拉什么，现实法则，五分钟能不能干完？这回五分钟干完了，下回四分钟能不能干完？四分钟干完了，三分钟能不能干完？三分钟干完了，两分能不能干完？两分干不完了，两分三十秒，两分三十秒干完了，两分干不了，那两分十五秒，听明白了吗？这叫现实法则。你们要去提升执行力，一定要做这个训练。生活中每件事情都要去逼自己。第二个，比拼法则。什么叫比拼法则？跟别人比，跟自己比，跟别人比，比同比。比速度，跟自己比，比什么？比优秀，我能不能比上次更高？能不能比上次更好？比拼法则哈，增加融入感，怎么样？增加自己荣誉感，压自己，前面逼自己，比自己更快、更高、更强。比拼法则怎么样？压自己，压榨自己的潜能。这两个是我们真正哈，在我前面去讲普通人的这个什么执行力的时候我是不会讲，但是你都是要做创业者，你肯定是相对比较优秀的，那你对自己就有这样的要求，听明白吗？现实法则，比拼法则。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自我奖惩体系设立了，对吧？固然我们要逼自己，对自己要狠一点，但是我们要学会去建立自己身体的这种平衡。什么平衡啊？奖惩体系。奖惩体系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用做的特别的刻意啊，就要养成这种习惯，自己完成任务就给自己一个奖励。我们经常说的这叫心理暗示，这个奖励是可以让自己，比如抽颗烟啦，啊，比如自己喝瓶饮料啦，比如自己干个什么都可以啊，但是一定要设计这个点，啊，让自己觉得我达成了，有这个中间就形成我们的生物的这种，我们叫我们会分泌这个马，这个叫什么吗啡肽哈，让自己的这个。大脑皮层感觉到兴奋，从而去建立我们情绪记忆里面的生物模式。记住啊，这个奖惩体系，当自己做的不好、做的错的时候，也要惩罚，对吧？惩罚，比如说这多做一组，比自己这个，对吧？最喜欢吃的这个就不能吃了，对吧？啊，控制自己一天的量，对吧？这个东西就奖惩体系一定要有一个标准，让自己身体去适应。第四个，我们说的协同力啊，协同力配合练习。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怎么很早有会提到这一点，就我们做执行力的时候一定要去做一个协同力。 怎么协同力量？因为我们在任何时候，特别像创业的时候，绝不可能一个人做孤胆英雄去完成所有的事情，对不对？那么不管你有没有合伙人，但是至少你公司一定不会是你一个人。那么你要跟别人配合的话，就要去做协同力练习。这种协同练习，第一个保证我们平时工作中的效率提升，第二个保证我们在理解一件事情上的，我们说理解一致，目标一致，第三个能够让我们彼此有更多的熟悉度，第四个对于我自己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哎，锻炼我自己，因为你除了跟他配合，要跟别人也配合，自己能不能在表达上沟通上讲清楚说明白，听明白吧？这个东西是也要去练的哈。当然也说这个怎么练啊，很简单啊，比如说哎，你今天要打个文件，你就跟他练一下配合，你说这样的，我打前面半段，你打后面半段，我们同时打，这样能缩短时间，要不然的话我们全部打完了，我们再一个一个的再检查再打，那时间太浪费了。你看这就是训练啊，看看两个人能不能配合到位啊，能不能就像我们的限时比拼，哎，你跟他说啊，我们俩看谁最快啊，限时啊，比拼我们这边两这块我们比拼，然后现实啊，我们在五分钟内能不能搞定。你看这是我们说的这种训练一定能够帮助你去提升这种我们真正在日常中执行包括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啊，这叫协同力配合训练。最后一条，日常计划总结。这一条呢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整个课程的最后啊，一定有很多同学会当做最不起眼，但是呢我跟各位同学要讲，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最后这一条重要啊。我们学了立体思维法的同学就知道，伊斯老师跟大家布置日常作业是什么啊，伊斯老师跟大家布置日常作业是什么，有很多同学到现在都还没理解这个精髓啊。我想跟大家讲啊，日常计划总结这个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是什么，是非常重要完善自我的一条路。就我们古人不有说话吗，对吧，每日三省吾身，对吧，我们要把这种思考，把这种哲学，把这种自我的省视变成什么血脉，因为这个东西才是促使人进步的唯一的途径。别打鸡血没有用，要讲点实际的，对吧，实际的时候你每天一定要对自己今天做了什么，明天要做什么，你要做一个计划总结。这个东西长此以往养成习惯下去，你们会发现自己真的就可以变成那个卓越而高效的人士。而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你每天还不去总结自己的经验，每天还不去总结自己的成败得失，每天还不去总结自己的这个什么我们说的这个有哪些失误教训，你觉得你能成长吗？你觉得你能够把这个创业做好吗？你觉得你能应对接下来我们说刚才随便所说的那些事情中间的任何一项吗？所以在这里哈，这一条我想在这里再次强调，日常计划总结这个是我们每天来进行思考的必然过程。我想告诉大家，这不光是习惯，要成为大家的血脉。什么是血脉？流淌在身体里面，只要它停住和凝固，你们就会死。这个事情我想告诉你们，你们做多了之后，你们会发现对自己有绝大的好处，对于创业来说一定是一条生命线。所以我前面说了，说这么多到这里才是真正核心的全部，好吧，今天前面讲的都没那么重要哈。好，今天跟大家讲的哈，我们关于创业的什么哎，最需要的基础能力哪三块啊，还记得吗？生意经，对吧，生意头脑经营头脑的这种培养哈，生意头脑经营意识的培养。我们说的第二个，专业知识技能的训练哈，第三个，效率执行方式的提升。这三块是我们每一个人去做创业做生意我们都必须要去拥有的基础能力。剩下的那些东西呢都是一些虚的不明确的哈，打鸡汤的啊。伊斯老师今天给到大家明确的这些东西呢都非常具体哈，所以你要去创业麻烦你去准备好这些能力， 麻烦你按照这些途径和这些方式去训练，让自己获得真正的提升，好吧？所以哈，这些课程帮助大家去真正建立这些行为的过程。这里今天的理论部分就到这里哈，这里是樊。